所以我们就要，因为我们还有很多重要的内容在后面。好，这个暂时不录了吧？
啊，已经弄出来了。
好好，谢谢。你把它成立一个文件包，到时候给奥利去。
可以可以。那不是，当时你给 U 盘我，用对 U 盘我，然后拷给你吧。
他多少？现在多少了没有？
他现在是零吗？一点多G而已。
啊，对。
但是它有，它本来有三十多句，但是有很多东西看不到，在电脑那里没显示出来。
哦，他说本来奥迪说他这个足够大，应该是用完的，说的。
啊。
结果没想到我今天最最爱点，他就满了。
啊。
嗯。好，那我们就开始呢，在下午开始，我们先就刚刚我留的问题，我们先讨论一下哈，大家动动脑筋哈。那么我们说一个大问题是说，什么是因为这里面绳索配合的人不可什么？哎，有的弟兄姐妹很聪明哦。他说我可以离婚，什么原因？因为我的婚姻不是神配合的，因为神配合的不可分开嘛，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那我的婚姻不是神配合的，不就可以分开了吗？好了，这个时候我现在就问你一个问题了，什么是神所配合的婚姻？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啊。啊，事实上的婚姻，我们先讲啊，就是什么是神配合的婚姻，它必须有哪些，就是说什么就它只要这样它就满足，是神配合的婚姻是有哪些重要的内容。对，两个单身的，两个都是没结过婚的单身的成熟男女啊。信主的吗？那就是说如果不信主的婚姻不是婚姻吗？不是神配合的啊，这是一种看法，很好的一个看法。啊啊啊啊，对，然后呢还领取了什么？还领了结婚证啊。好，很好啊。他会认为呢，他把这神配合的呢这个理解什么呢？当然要满足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爱人成为什么，并且也领取了结婚证，对不对？但这是很重要的要素。那说他又加了一个什么？那就因为神配合的嘛，还要信主，两个都信主的啊。再带出我们刚刚那个后边那个问题，对不对？好，我们首先来明白。所以呢，那好，我们为了这个，我们要下面这个问题就跟下面连在一起的。请问，那我就问你了啊，不信跟不信的结婚是不是神配合的婚姻呢？是不是？不认为不是的人举手给我看看，就你认为不信跟不信的结婚是不是神配合的婚姻？不是的举手给我看看，就是不信跟不信结婚不是神配合的，有没有这种不同的？有没有？就不信跟不信的结婚是不是神配合的婚姻？什么条件？他说还信徒跟信徒吗？就是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爱人成为一体，也领取结婚证，对不 对,
对？
好，那我再问你，信跟不信的是不是神配合的？好，他说不信跟不信是神配合的，信跟不信呢？哎，有人有不同看法了，信跟不信是不是神配合的？好，我先问，信跟不信的结婚，你认为不是神配合的，就是给我看看，认为不是的一个，还有没有第二个？两个。三个啊，就又这个三个认为是信跟不信不是神配合的，三个了，还有没有？四个、五个，他们夫妻开始同心合意了啊，五个，还有没有？信跟不信的，哎，你不代表神不存在啊，你不因为你不承认神就不存在啊，你不承认真理那不是真理就不存在，真理还是存在的，这不你违背真理你最后要被定罪了，你要受审判了。
不信的人结婚的话是不是上帝帮他拣选的
吗？对，我们先不管，我就用配合，你先不用拣选这个词啊，我没说是不是拣选的，是不是神配合的，我们圣经本身。 好了，我再问，性跟性结婚是不是神配合的？那即使是一直同意，对不对？好了，如果性跟不性不是神配合的，不性跟不性又是神配合的，这个你觉得有没有矛盾呢？性跟不性当然你觉得不是神配合的，假如说同意啊，不性跟不性又是神配合的吗？好了，所以问题在哪里呢？如果你同意性跟不性跟不性都是神配合的，你又说性跟不性不是神配合的，那你要想一想再好。那我注意 我问能不能够理解呢？刚刚所有的包括特别是说是两个都信主的，这样理解是有道理。是什么道理呢？什么原因呢？是因为把这个配合这个词容易给人误解，知道吧？因为这个中文的翻译配合啊，很容易给人理解成什么呢？就是是神所安排的，对不对啊？就是神在当中特别的安排的，对不对？这个呢，容易给人一个误解。所以这个配合在原文是什么呢？希伯来文里面啊，在希腊文的字根是什么呢？叫以轭相连的，以轭相连的。我说这个就让你想到一节经文，什么经文呢？叫信与不信原不相配，不能同负什么？对，所以呢，那你这个这里神配合的这个原文字根呢，跟那个信与不言不相不能同负一轭，同负一轭那个字根是同一个字根。好，这个证明什么呢？证明那里同负一轭那个呢，也是婚姻，也是其中什么一种，知道吧？就在那里说信与不信不能相原不相不能同负一轭嘛，它不是直指婚姻嘛，也包括婚姻，对不对？所以就更加证明那个是婚姻的一种可能性，就同负一轭是婚姻，也就是婚姻如果不算同负一轭了，还有没有同负一轭了呢？那其他同负一轭就不那么厉害了，对不对？婚姻是同负一轭的最重要的一种情况。当然你说包括做生意合伙做生意啊，都是同负一轭啊，也是同负一轭。不过呢，婚姻一定是同负一轭的。所以呢，这个神配合的什么意思呢？就神让他们同负一轭的人是不可分开的，同负一轭，以轭相连的，就是神所配合的。所以这个东西变成什么概念呢？那个婚姻不一定合神的心意，但它是神所配合的。配合就什么概念呢？就是大家能够明白什么概念呢？就是这个满足这四个什么条件，满足这四个条件就是神所配合的婚姻。什么意思？就无论你信不信主，一旦你一个成熟的男女什么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爱人成为什么一体了，你就是神所配合的什么婚姻了。但是是不是合神的心意不一定。所以有时候我们很，当然我明白，有时候因为既然神配合的应该是神合神心意的嘛，啊，那既然不合神心意，也就不是神配合的嘛。这个是这个我可以理解，为什么？因为这是中文的翻译，这个词容易给人误解了这个意思，知道吧？因为误解了这个意思，所以呢，这个我们说可以理解的。所以我有为什么要在这里给大家讨论一下呢？什么原因呢？是吧？就大家明白什么呢？其实，哎，你不能说你父母不信主的，那你父母不是，那你就非婚生子生你的吗？对不对？那我承认还有一种，还有什么概念呢？现在有的人支持离婚，什么概念？说因为我们两个是没信主的结婚的，后来离婚的。那请问没信主的，所以就是变成什么？没信主之前的婚姻是不是婚姻？对呀，还是婚姻。你不能说我没信主的时候，只能说你没信主你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罪，你明白这个概念吗？因为你没信主你不知道离婚是一个什么罪，所以你后来信主你知道离婚是一个什么这个罪了嘛？就像你不信主之前，你是不是你承不承认你是罪人啊？你不承认的嘛？后来圣经光照你了，你承认你是罪人了，所以主的恩典临到你的，对不对？但你不能说我不承认我是罪人，将来我不被定罪吗？谁要不要定你的罪啊？一定呐，只不过你不承认而已。但将来神一定要定你的罪的，你承认不承认，神都定你的罪，知道吧？因为你不信主，你没有被圣经光照，你不承认自己有罪嘛？但你信主之后，你要承认你是有罪的。所以呢，我们知道婚姻是上帝赐给人类的，它不是只赐给基督徒的，大家明白这概念对不对？那不能基督徒的婚姻才是婚姻，其他都不是叫婚姻，那麻烦，这个世界乱套了，对不对？所以只要你满足婚姻的四个基本的这个元素要素，就是神所配合的婚姻。大家明白，其实没有婚姻不是在神的掌管之下的，都是神所预备的，我们要明白这概念。好了，下面我第二个问题就来了，对不对？我刚刚跟你讲举那个例子，说什么呢？说 一个姊妹结婚生孩子离婚了，又结婚生了孩子又离婚了，四次的结婚都生了孩子，结果四次的离婚，最后呢四个丈夫都愿意跟她复婚，问你的建议给他们意见啊？找一种观点都不应该，出去找一个，还是就不结婚找一个啊？好、哦，他说也四个都不应该复婚，也不要再找了，就什么独身过完一辈子，这是一种观点。还有呢？有的是回到第一个，回到起初的那个爱，回到起初的，哎，这很有浪漫气质啊！啊，第一个，还有呢？好、啊，有人说是最后一个，跟最后一个结婚，复婚，对，合乎啊？好、啊，有的人就是第一个，有个跟第二个，跟第三个，有晓得？好，第二、第三的有没有啊？第二、第三倒霉的啊？第一个还有机会，第最后个第二、第三的是没办法的，是不是啊？啊，大家都没有同意说跟第二、第三个是不是啊？啊，要么呢，刚刚说的都不应该复婚，而且不应该再跟别人结婚，单身的过一辈子好了。那你的根据是什么？那是在以色列人，没错，在以色列人，就是说一旦你是被人这是个可能性啊。那当然你是从旧约的一个历史的世界，它是以色列这个民族，对不对？它是要求保全那个以色列尊贵圣洁的身份，所以他一旦娶了妻子，你去，当然其实何西亚反而是为了实行神的旨意，对不对？反而他的妻子被玷污了，还什么还他娶回来，是不是啊？那是为表达上帝对以色列人的什么一个永不改变的离弃的爱，是不是啊？那在这好了，那这里就不同的看法了。结果呢，这个姊妹很有意思，打电话给我说，哎，我不认识他，我没见过他。哎，真的有，我说的真话啊，这我说的不是假的哈。哎，结果那个姐妹呢，她就给我打电话，她说张老师啊，因为我不认识她，是通过北京，她是北京那个姐妹，她说有这样的情况，有另外一个老师让我打电话给你，她说我问过什么，问过韩国人，韩国人支持我什么呢？就是我重新找一个，她也问过美国的弟兄呢，美国弟兄说什么呢？所以应该什么呢？跟第四个，也问过一些地方说应该跟第一个，反正最后呢，他就最好哪一个？那个姊妹当时跟我打电话有点什么呢？口气还比较自豪，说你看我现在离婚再婚四次，现在四个丈夫都愿意跟我结婚，我好有魅力啊！所以这个姊妹问我的问题，我说姐妹，我听到你这个事情之后呢，我第一要告诉你什么呢？我觉得你应该感到羞耻。啊，不应该感到自豪的跟我说这件事情，对不对？应该感到羞耻嘛，因为你怎么搞的？离婚再婚，离婚再婚，离婚再婚，现在还自豪说三个男人、四个男人都愿意跟我复婚，我倒好有魅力啊，我好厉害啊！我说什么意思啊？你应该悔改，认罪悔改。我不给你任何大赏，你应该认罪悔改，对不对？然后呢，祈求神的怜悯。那他跟我，然后呢，他问我的意见呢，我说。那我也必须要给你一个意见，我也不能和稀泥，就把你凶一通，我就没有答应给你，对不对？我说呢，那我承认，我从我的圣经理解，人要离开父母，妻子连爱成一体呢，婚姻一生只有几次呢？只有一次。谁是你的妻子？如果按照圣经的标准，谁是你的妻子？第一个，因为神是不承认，或者当然，后来你当然一个人多了两个。妻子的女人的丈夫也有，对不对？可那也成为你的妻，只不过呢，如果按照真正的最严格的来说呢，因为婚姻是应该一生什么，后边你就犯了什么奸淫啊，犯了奸淫。当然如果你没有离婚，那你要守住你现在的婚姻，你离婚再婚了，你要守住你现在的婚姻是没有问题的，对不对？那更况如果你跟四个人都离婚了，那你就要面对这个问题。如果你非要复婚姻的话呢，当然其实最危险的是什么呢？这件事都不要复婚了，自己应该好好的守独身了，还要尽你那个四个家庭的什么责任，对不对？但是呢，我认为你现在是什么呢？如果你要非要复婚的话，我认为 唯一的可能，我认为是跟第一个可能是可能是最大的。为什么呢？因为毕竟神承认你的婚姻啊，真正的什么？因为当你跟男就是离婚再婚的是犯什么奸淫？所以这个也就真正的第一个，就第一个婚姻，第一次的婚姻是上帝真正给你预备的那个，因为那是第一次嘛，上帝所预备的婚姻，跟你说。当然这个没有关系，这个我不要讨论，你可以保留你的看法，这个没有关系，这个我不是在这里说我是标准答案，不是的哈。我们就大家，我就要引发大家去思考。好了，那这个事情呢，其实还有一件事情，我这很简单的一件事情了啊，就说有一个信主的姊妹跟一个信主的弟兄，他们经过别人介绍，他们要结婚。哎，这个弟兄真的很礼貌，很文明，在结婚之前跟这个姊妹很尊重这个姊妹，没有任何的个人的这种性方面的诱惑和挑战。结果呢，终于他们结婚之后呢，新婚之夜的时候呢，这个姊妹呢，因为要同房了嘛，后来才知道这个男人是性功能障碍，是不能够有任何的肉体关系的。那后来这姊妹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他说我喜欢你，我真的很爱你，我也不想因为这个我们就不能，所以我确实没有告诉你这件事情，那我们能继续的维持我们的婚姻。甚至男人说什么，哪怕你因为生理原因，哪怕你再找一个情人能够满足你生理需要，我都能接受，但只要我们的婚姻跟维系的就好了。当时怎么说不可以的，我是基督徒啊，我那是基督徒，你怎么这样说呢？后来他就这个时候他就把这事情就找了一个姐妹，这个是姊妹嘛，这姊妹就跟另外一个姊妹，跟我们教会的一个姊妹去咨询这件事情，但这个姊妹就来问我这件事情，因为他觉得他没有办法直接给他辅导，就问我这个意见。那如果这种情况，你们什么态度给他？啊，他们也拿着结婚证了，也拿着结婚证了哈，也拿着结婚，在人看来都结婚了哈。那你给他意见是什么？应该是离婚的。你的根据是什么？对，一个爱人没有成为什么一体。对，所以呢，后来这个很好啊，这个我们给答案什么呢？就是说确实你可以提出什么，在政府来看呢，你还是离婚的，对不对？你拿结婚他就拿离婚证嘛。但是从我们圣经的角度来看呢，因为你还没有肉体的什么关系，所以你还不是一个客观的婚姻，所以你应该可以什么离婚。这个离婚其实从圣经来说不是离婚，对不对？从政府来说是离婚，要拿离婚证嘛。但是其实他这种情况什么呢？你应该跟他，因为什么？因为你还没有构成是事实的婚姻，真的应该可以离婚。哎，你姊妹还可以什么？真的再去找一个什么先给他预备的什么婚姻是对的。所以后来感谢主，这个姊妹还真的，她也很，当然你不是跟那个弟兄在闹矛盾嘛，是吧？确实，因为毕竟这也不说，哎，我姊妹，结果他问到很一些中国传统那些老妇人怎么说呢？姐妹呀，既然你已经跟他结婚了嘛，虽然没有肉体关系嘛，咬咬牙忍着坚持过一辈子呗。哇，这就比较受苦啊，要微足受苦啊，哈哈，这个就有点难当的担子给他担，对不对啊？这个就有点不合乎客观的情况了。所以呢，所以我们跟他姐妹的意见什么呢？就是。我们觉得你应该可以提出什么跟他真正的分开之后呢，从政府的方面来讲呢，要办离婚手续没错，但是你在主里面其实还没有真正的婚姻，还是可以再重新给你预备一个配偶。所以后来这个姊妹就很吃饭了，后来就跟这个他所谓的这个丈夫就离开离婚了。虽然那个当时他不太，那个男人肯定有点不高兴，但没有办法。而且本身这个事情呢，确实更不好的地方呢，因为你在结婚之前你为什么不告诉这位姐妹，对不对？你应该让姊妹做决定，如果姊妹真的接受，那感谢主，既然她不能接受，或者你根本就不告诉别人，这本身就欺骗别人，所以这个也是没有办法，你应该承担你的后果。所以呢，这个我们很快的把这情况就大家，因为什么？因为在婚姻里面你可以遇到很多纷繁复杂的事情，知道吗？因为你在辅导当中你会遇到很多这种，但是你要什么？所以为什么我跟大家做婚姻辅导的有点不一样的地方，跟很多机构有点不一样的地方呢？我看中的重点什么呢？我们首先是把在真理上要融会贯通，知道吧？什么是你的绝对真理？什么是真理的自由？自由的东西每个夫妻是不一样的，我们要彼此尊重。但是我们首先什么呢？我做大家思考什么？首先要把在真理上站得稳，知道吧？什么是圣经的？圣经的绝对原则，什么不是重要的原则，我们就得尊重别人，也给他有足够的自由，而不应该去捆绑别人。反之，圣经的立场，圣经的绝对原则，我们是绝不让步的，也不能让步的。所以大家注意，好，我们就把这个呢，我们下面来看什么呢？我们请大家一起来读婚姻的原则，我们快一点的这里过一过。来，哥林多后书6:14。 跟希伯来书13:4。
所以
格林先书7:5。好，那么我们在这里呢，那我们在这里呢，我们看到什么呢？在这里边我们要看到，我们很快的过一下，我们这里叫不明危机的什么危机，谈婚姻家庭之禁忌，因为在这些人说关于什么，就是圣经的绝对原则。哎，这个原则什么叫红线，你绝对不能碰的。就最近中国的交通规则不是有吗，说在路边如果画了一条黄线，你特别要小心，你绝对不能在那里停车，因为在路边又画了一条黄线啊，就是这个黄线你绝对不能出的，你绝对不能停的，一停很麻烦的，绝对禁止停车的地方。所以呢，那些这些就婚姻中的那个红线，甚至是所谓的交通里面的黄线，你绝对不能触碰的，你一触碰那就是一个炸炸弹，就会炸坏你的婚姻。所以呢我们看到那这里呢，我的打印上有两个关于婚前的，两个关于婚后的啊。关于婚前的是两个，第一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信与不信原不什么相配，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重要，就是基督徒不可以跟非信徒什么结婚。那这里面呢，它其实这里面有五个，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和比勒有什么相合呢？信徒的不信徒有什么相干呢？神的殿跟偶像有什么相关呢？就是那个概念吗？就是这边其实有五个啊，叫五个什么？就是说这个信跟不信有五个差别，什么呢？就是光明与黑，义跟不义，光明跟黑暗，基督跟比列，就是基督跟撒旦，还有呢就是信跟不信，还有呢神的殿跟偶像。因为我们基督徒是身体是神的什么殿了嘛，那不信主的还在拜偶像，还在偶像当中。所以呢这呢五个巨大的不同，讲到信跟不信。所以在这里呢，我这次不会多讲这个，因为我们在座的地方呢单身的不多，所以呢这个我是对那些还没有谈恋爱结婚的人，我会特别会讲这个，反复的讲信跟不信不应该有婚姻。为什么呢？因为确实我们说一个信主的人，上帝所拣选的人，他已经死里复活的人，新造的人，跟一个没有信主的人没办法在一起的。这个我们这个并不是让我们瞧不起不信主的人，千万搞错了哈，我们不是这样的。因为我们也是完全蒙上帝的拣选，如果不是上帝的恩典领导我们，我们不比他们有任何的好。上帝拣选我们绝对不是我们比他们有什么优势，不是比他们有什么素质，不是比他们更有道德，也不是我们比他们更有什么感悟性，都错了。我们是无条件的被主拣选的，所以我们更应该怜悯那些不信主的人。但是现在你是面对什么婚姻，知道吗？婚姻是什么？大家明白，你自己也不容易，你自己本身还有肉体，对不对？所以你在完全跟不信主来说，你同父一个的话确实不行。这个真的不是说你要自傲自义的，不是说你跟不信主人比有什么了不起，真的不是。还是什么呢？因为婚姻是两个人一起要承担责任，所以两个人一定要在共同的信仰里面才有可能一起同父一个，否则你是没有办法的。所以呢在这里呢，我在这里我不想跟大家多讲。为什么？因为大家我们今天主要是夫妻为主体，大部分的都是信主的。那当然有的是，当然你说夫妻俩都不信主，后来有一方信主的不一样哈，就那夫妻本来都不信主结婚了，后来有一方信主了，那是不一样的。你一定要为对方祷告，而且守着你的婚姻，尽你的本分，为你的配偶得救来祷告，没有问题的。而且要一生一世的去尊敬他。但我们这次讲什么是两个单身的，已经在单身状态的人都有一方信主了，不应该跟不信主的去恋爱结婚。这个呢其实我自己也经历过这件事情，那我也不想在这里不断的去讲这些。但是呢确实我当时我跟我的不信主的那个同时我一个好同学的妹妹，她哥哥是我的非常好的同学，她就很希望她的妹妹跟我结婚。但那时候我也无聊，在一个下乡锻炼一年，后来我们就开始有。但是当时我在武汉的时候，很多姐妹被我鼓励信跟不信不要结婚不要谈恋爱，结果我反而自己第一个跟不信主的去谈恋爱。然后来一直到神，后来神开始管教我，给我当时给我厉害的管教，胃溃疡。我那时候到什么程度，只要跟他一见面了， 回家那天晚上就不行，胃就痛得受不了，什么呢？就必须要挂吊针才能够睡觉。哎，悔改了，第二天又不跟他见面了，那天晚上胃就不痛。就过几天受不了了，又跟他见面了，又不行。到那个就是我肯定用神的管教。后来因为这个员工呢，我的那个老师一个美国的老师啊，特地从武汉去到我老家跟我见面，就鼓励我要跟他分开，一定要分开。他用各种的委婉的方法也好，智慧的方法。后来到什么程度呢？我说好吧，我试试跟他分，慢慢分开吧。结果他说不可能，你们两个已经有感情的话，你慢慢分开其实呢是很麻烦。他说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就快刀什么拦乱麻。我说我承认我愿意让我做不到。说没关系，我为你祷告，主会带领你的。那后来当然后来我就接着我就离开那个工作了。我因为那时候我痛苦的管教我不仅是那个感情问题，还有我工作我那个在政府部门做秘书嘛，要我入党我不入党那可能就不行。第二呢还有很多吃吃喝喝的打麻将啊，那时候整天在这个政府部门那些请我去打麻将输点钱给我啊，那我觉得又不对。喝酒啊，因为那上面领导来检查必须要陪人家吃饭要喝酒，所以我一直在痛苦。神就管教我一点，我一直到我决定辞职不干了，我离开我的老家去海南岛的时候，神就客观上把我这个断掉了，就帮我断掉了。所以其实在这个当中呢，很多弟兄们说什么原因呢？说那我本来带他信主，传福音给他，我跟他谈恋爱，然后他信主了不就好了吗？我们要知道，第一，一个人的信主不是你决定的，对不对啊？也不是他自己决定，是上帝的什么拣选的。所以你怎么能够知道呢？第二呢，因为我喜欢他，所以主啊，你要拯救他，这什么意思啊？你是主，他是主啊。所以这个是你在试探神。还有呢，尤其信主的跟不信主的谈恋爱啊，其实你已经失去你的见证了。为什么呢？就对你不信主来说什么？不信主的来说是什么呢？一，你所信的上帝跟我到底哪个有魅力？因为你们的上帝说你不可以跟不信主的什么结婚嘛，对不对？就你却愿意跟我谈恋爱结婚，可见我比你的上帝更有什么更有吸引力。其实你在拜偶像，知道吗？你是把上帝的道置之不理，却去跟一个违背上帝旨意的一个异性去谈恋爱，其实你在违背神的心意。其实你是在让对方更加的骄傲。当然有，因为个性不够强的人呢，因为太喜欢你了，他说他也会信主，很麻烦。王明道，我们在中国很有名的一个王明道老先生啊，老弟兄，他讲过一句什么话呢？他说确实也有什么信跟不信结婚的话，对方也信主了。他说这个我不敢说没有，如果真的有，那是神特别的怜悯。第二，其实还有这种很多情况什么呢？教会里面假弟兄、假副师傅、假先知，也从这是兴起的一个渠道之一，就是信跟不信结婚。结果呢，那方个性不够强，说啊，那我也信嘛，为了跟你结婚，他信主了，就在教会里面一辈子也没有真的重生得救，但他又认为他是基督徒，所以在里面搞出很多异端邪教出来。其中有一种人是这样产生出来的。所以王明道讲了一句什么话呢？说就算这些人也没搞出异端，在教会里面也一辈子泡着基督教徒，他说大不了地方教会增加了一个好的假基督徒而已。就你最多给教会带来一个假的好基督徒而已，并不是真实的。所以呢，为什么一个上帝的道是句句定准的？上帝的话语是很不可以有任何动摇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一点，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要持守上帝。为什么亚伯拉罕那么强调让他的仆人把手按在大腿底下起誓，对不对？你千万不能给我儿子取个什么迦南女子为妻，必须到我的老家。后来他说我到你老家那个女子不愿意跟我来呢，他说不愿意跟我来，你不能把我儿子带回所处之地，对不对？那就他就意思什么呢？哪怕他就那就不结婚也就罢了，不能为了结婚还去回到他老家的地方。他说如果他不愿意来，就我起你所以我起的事就与你无干了，就没关系了。他相信上帝会工作的。所以一个基督徒一样呢，信心不凭眼见，你知道吗？就像刚刚弟兄还讲，彭弟兄说哎呦，孩子现在教会的姊妹多，弟兄什么少啊，怎么办呢？信心是不凭眼见的。上帝膀臂并非缩短，对不对？上帝也并不会保护你的臂不打盹也不睡觉。神不会看过你，难道神不看过你的婚姻大事吗？不会的。关键什么呢？ 神在我们当中来训练我们的信心，来操练我们的信心，让我们怎么去更好的信靠他。上帝一定会给你预备的，如果上帝你要就让你结婚，一定给你预备配偶的。好，这个时候那我问大家，有个弟兄怎么讲呢？圣经说信与不信不能同屋，也不能结婚嘛，圣经没有说不能谈恋爱嘛，所以基督徒跟非基督谈恋爱我们不应该管吧，这观点对不对？圣经信跟不信不能结婚啊，那没有说信跟不信不能谈恋爱啊，这观点对不对啊？连不信主的人说一句什么话？不以结婚为目标的谈恋爱是什么？耍流氓呢、啊？那你基督徒谈恋爱又不结婚什么意思啊？那你的标准比不信人还低，你知道吗？因为基督徒不能随便谈感情的哈。所以其实我们教会有几个姊妹很好啊，弟兄姊妹被训练很好的，听那个纪要生活原则对不对啊？不要说谈恋爱，谈恋爱圣经没有教你谈恋爱，圣经哪里教你谈恋爱的？没有谈恋爱这个词的，拍拖，广东话叫拍拖，对不对啊？没有的，圣经是什么？就一个词什么？就谈结婚，谈结婚，没有谈恋爱。谈恋爱是什么？搞出问题来，就是彼此试探。两个单身的男女啊，约会啊，就什么？就是互相试探对方的，很容易跌倒的。圣经什么？实际，结婚为目标的交往。以结婚为目标的交往，所以圣经里面没有找到他教你谈恋爱的方法的，没有的，就教你怎么去谈结婚，以结婚为目标的大家年轻人一个正确的交往。所以这次很好啊，这次我们教会其实大家知道那个东北的敖弟兄来对不对，这次终于遇到了一个姐妹是不是，他们准备往婚姻里走，他们真的 一约会都是我参与的啊，所以他们每次姊妹都顺着来，然后就接到他去我家做婚姻辅导，或者我们就在教会里边做婚姻辅导，有吃饭呢，我跟他们一起吃饭，或者请徒弟兄跟他们一起吃饭，或者去到一些弟兄姐妹家里一起吃饭，包括过来过一个晚上都住在一些弟兄姐妹家里面。那什么原因呢？他们就说我们要保持婚前的圣洁，一定要什么受到很多人的监督，客观上帮助我们能够什么呢，不要什么过分的去拍拖谈恋爱，我们就在谈婚姻，以结婚为目标的去交往，这个就非常好。每次见面都是做婚前辅导的，婚前辅导我们一起见面，好，这个是很好的事情，这个我就不多讲了。好，第二个是什么呢？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创业不可什么污秽。那么创不可污秽，因为狗和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这里面有两种情况啊。这个我们把它放在婚前一种情况呢，就是要避免未婚什么同居，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是刚刚讲的什么，为什么本身女子应该要把贞洁要留在结婚那一天，所以就为什么女子送给丈夫的最好的嫁妆不是财产，乃是也不是你的美貌，是什么？是你的贞洁，一定要记得。你知道吗，我喜欢，其实在国外啊，他们做的很细的，在国外基督徒的有一个机构叫什么机构呢，叫他们常常做什么，叫在青年团体里面，新什么叫婚，叫婚外，叫什么，叫婚外不同居运动，专门什么呢啊，叫婚姻不同居运动，叫对，叫婚前不同居运动啊，我老是搞错了啊，对啊，那搞错，婚前不同居运动，这个是很好的，他们把这些年轻人呢组织在一起啊，哪怕谈恋爱的又专门有一些辅导，就是怎么告诉他们要避免婚前的试探，也为那单身的还没有谈恋爱的弟兄姐妹已经提前预备，而且给他们很多有意义的属灵的活动，就避免什么呢，他们老是没无聊在一起啊，就搞出很多麻烦的事情来。所以大家这个我也不多讲了，就是婚姻人人都要尊重，你要为你未来的婚姻做准备，你不可以什么呢污秽你的船，因为狗和行淫的人这里面当然包括两种，一个是未婚同居，还有一个是婚后奸淫的问题。当然我们现在讲的是两个关于婚前的什么呢，就是避免未婚同居。所以前不久你知道吗，香港有一个什么去年前年的一个香港小姐啊，得了 DI 的还是那个亚军还是什么，结果呢很多记者采访很无聊啊，现在这记者也无聊对不对，就问他你还是不是处女啊，那他说当然我是处女啊，他不可能啊，你年纪也不小了怎么会是处女呢，他说我是基督徒啊，他基督徒就一定是处女吗，基督徒不是人吗，那是人啊，但是我们神的保守，他说他记者说我们究竟看看这是看什么呢，他说那你空余时间没有诱惑吗，他说我跟我讲要么查经，那我礼拜天聚会啊，后来那几个记者就跟着他说你们不行跟着我过一个礼拜， 把这个剧里真的跟着他，偶尔发现哇，这个女孩子礼拜天去做礼拜，下午还要参加查经班，结果一周几天还要参加一些学习圣经，还参加一些社会社工活动，就是义工啊，教会的义工活动啊。哦，原来他过得很充实，根本就不存在有这种无聊的时候，很充满，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在那里孤单寂寞的时候。他说我过得很充实，他为什么呢？他说我必须要把我的贞洁要预备好给我未来的丈夫，我要把我的最好的送给我的将来的丈夫，就是我的贞洁。所以他就也直接这样表明自己的这个信仰的立场，所以这个很宝贵。包括你看现在，包括在香港，你看，包括你看现在中国，包括以前那个最厉害的那个拿过那个法网唯一的华人拿过法网冠军的张德培，对不对啊？但是他也是在这方面做得很好，他一直吃什么呢？吃手。你知道了，网球这个大满贯冠军，对不对啊？那肯定有很多女孩子什么想嫁给他，对不对啊？但他一直保持一个很正确的态度，正确的态度，包括现在的什么林书豪，对不对啊？所以他们这基本上呢，他这个基础存亡呢，他基本上呢，那像这些 NBA 的球星啊，要想玩女人，到处都是，知道吗？很多女孩子是主动愿意的，而且不要跟你结婚，你就跟我上一次床，我都满足了，我都高兴了。你看那 NBA 球星呢，到处都是，但是呢，他一直持守着这个婚前的贞洁，这个很重要，我们大家要注意婚姻这个事情。好，这是关于两个婚前的，那我们关于两个婚后的是什么概念呢？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看到这里面包括了，就是一个说婚后也不可犯奸淫。大家我要告诉大家两个概念哈，就是未婚同居两个人之间，我们叫圣经里面叫淫乱。淫乱什么概念？就是你不应该有肉体关系的，你发生肉体关系了，叫淫乱。到离婚大会内我会讲这个词更具体一点。第二种呢，那结了婚的人在跟别人发生肉体关系，叫奸淫。奸淫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就发生关系的双方其中有一方是有婚姻的，在构成奸淫，就是破坏婚姻关系的不正的男女关系才构成奸淫。所以我们会说婚前不应该有淫乱的行为，婚后不应该犯奸淫，婚姻后不应该犯奸淫，也就是在婚姻后你不应该跟你的配偶以外的异性有任何的肉体关系，这就构成奸淫。好，这个我们已经不多讲了，这个就大家都能够知道，其实信不信主都知道这是一个罪，只不过呢现在不信主的人当然他也知道不应该有婚外情，但是这是观念已经是堕落到一个程度，也没有办法，身不由己的。那其实现在我认为是什么？是基督徒要面对这个更大的抵挡，因为我们跟不信主谈这个已经意义不大，很难。那对基督徒来说需要不停的强调，因为什么？因为我们也可能在这方面跌倒，这个时候是需要主的怜悯，需要主特别的来帮助我们，特别是对男人们来说需要主的怜悯，这个试探会更厉害一点。那不代表姐妹就没有，但是只能说在这方面我们求主来帮助，婚后不可犯奸淫。好，这是第三个。第四个什么呢？我们很快的过一下什么呢？就是夫妻不可彼此亏负，除非两厢情愿，暂时分房，我要专心祷告方可，以后人要同房，免得撒旦趁着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好，这里面这是第二个关于婚后的，第四个什么呢？就是婚后不应该夫妻经常的分房。啊，这里分房又当翻译又什么？有的地方说那是不是不可以什么就是住在不同的房间吗？不是这个意思啊。分房这个因为是我们经常1919年翻译的这个圣经啊，它是比较他们避讳一些词。其实什么意思呢？夫妻不可彼此亏负，除非两厢情愿，暂时分房。什么意思呢？就是暂时没有夫妻生活。分房就是不说有的人睡在一个房间也没有肉体关系，这也不是，也是分房的概念，知道吧？不是说分在不同房间的概念啊，是说如果夫妻不应该有经常的不发生肉体关系，这个要小心一点。这个我认为基督徒也要小心一点的。为什么呢？因为好像很多夫妻啊，说老夫老妻了，不但在人面前没有那么亲热了，私下也不亲热了，知道吗？私下也不亲热了。为什么呢？因为左手摸右手的感觉了，甚至夫妻特别到中年的时候，40岁多甚至一个月多夫妻没有一次夫妻生活的，这个很麻烦，这个很麻烦的。所以呢，这个时候要求主来帮助。为什么呢？因为人的欲望，这个身体和与其欲火攻心，道不如什么？ 嫁就哦，刚开始结婚很好，很有激情，等过了几年了，说七年之痒，现在有的不到七年了，三年好像婚姻就开始麻木了，七年基本上就没感觉了，十几年就老夫老妻了，根本就懒得碰一下，连碰碰手啊，亲吻一下，还不亲吻啊什么？当然我们也不像西方人肉麻的搞婚姻培训的什么的，来，请你们夫妻站起来，来当面，当然我们大家面向你妻子表白一下，拥抱他一下，亲吻他一下，这个我不是我不喜欢做这个婚姻辅导啊，这个有点肉麻了啊，这个我不是注重方法论，但是呢，夫妻你们每个人有自己适合的那个爱的表达，但无论如何，夫妻不应该因为婚姻久了之后呢，特别生了孩子之后啊，有的妻子什么呢，生了孩子了就什么，把老公踢出去，你去那个房间睡去啊。然后每天带着孩子睡，每天抱着孩子睡，哦，好舒服哦，就我老公被忽略了，知道吗？所以我们要注意，所以我跟我妻子，我们结婚之后呢，我们也知道我们的孩子虽然小的时候呢，会把他放一个小床或者一个小放在我们的旁边，那一般我们一般的话呢，我们是不会什么呢？我们中国的很多女士们喜欢什么呢？结婚之后就把焦点都放在什么孩子身上去了，就把丈夫给忽略，所以呢，这是不正常的。这是不正常，为什么？所以这就是我跟我妻子结婚的时候，我们当时有两个宣告，在结婚之前，一个宣告是，在我们的家庭词典里面永远没有离婚二字，离婚这个词在我的家庭词典里面是不存在的。所以我经常跟那些未婚那个我在座都要注意了哈，以前你发生这种事情，你要今晚要跟彼此认罪哈。什么呢？我最讨厌的、最反对的什么呢？夫妻闹矛盾了，动不动说我们离婚，这话是来自撒旦的诡计。我总是告诉那些准备结婚的弟兄姐妹，无论你们怎么闹矛盾，无论怎么打，甚至真的会打得头破血流也好，就为他定十字架吧，也不要说离婚。如果你丈夫真的打你了，来打吧，我为你定十字架吧，我死你能够灵魂得救了，我也愿意吧。因为我耶稣说要爱你为你舍命嘛，那神让我爱你为你舍命嘛，明白吗？你还没到舍命的地步，你怕什么？大不了你把他打死算了。说白了，我就说那句话：如果你的老公往你把死里打，你跟他过还有意义吗？当然没意义了。那你又不能跟他离婚怎么办呢？就让他把你打死算了呗。你回到天堂了，享受你的幸福呗。那明白吗？何况真的要把你打死吗？也不是的。所以呢，求主帮。所以我忠告你们，千万不要提到离婚二字啊！无论你家里发生什么事情了，对你有时候忍不了，你可以跑来了吗？我承认我也遇到很多弟兄姐妹呢，真的是有点的，闹得很大的矛盾，自己守不到那个坎了，坚决守住不要离婚这个字，请求教会的帮忙，请求教会的帮忙，请求你组里边的属灵伙伴的帮助你来面对你的问题，千万不要把这句话说出口，因为你知道吗？夫妻闹矛盾的时候，当你说出我们离婚吧，这句话一说出来很麻烦，后来你就很容易说了，知道吗？所以这是我在我的家庭词典里概念什么呢？我们在家庭词典里面，我经常，所以我跟很多夫妻辅导的时候，半夜三更他们说：“哎呀，张老师啊，我跟我丈夫跟我妻子闹矛盾，我想跟他离婚了。”我说你千万不要说这句话，我告诉你，因为你说这个句话，我先不管你们连闹矛盾谁对谁错，因为你说这句话，你们前面所有的责任你都承担，你先悔改。我不管前面可能你很冤枉，你很委屈，可能是你丈夫或者你妻子完全不对对待你的。但因为你有离婚的概念，你先悔改你的罪，前面谁的错都不管，你就是你先错，明白这概念吗？所以一个基督徒啊，一个魔鬼的诡计常常在我们里面说，你看你丈夫这样，你看你算了吧，你绝望吧，你就跟你丈夫离婚吧，你就跟你妻子离婚吧，魔鬼的声音在你里面不断的给你这个概念，你就说出来了，麻烦麻烦，千万不要说这个词。所以我希望今天晚上请在座的夫妻，你不一定在我面前，今晚你们回到你们的房间，你在神面前跟你夫妻一起祷告，主啊，从今天开始，从今天晚这个开始，在我的家庭词典里面也永远没有离婚二字了。愿意坐的人举手给我看看啊，愿意坐的人举手给我看看啊，啊，哎，好像有人没举手啊，啊，不就可以举手了，我不给你压力啊。所以我的意思是什么概念呢？就大家一定要注意，基督徒你要明白，一直要勇往直前，一定要记得婚姻没有退路，婚姻是没有退路的，到时候我会再讲这个问题。好，那好了， 在我家庭词典里面，在我跟我妻子这个行业不是讲我现在这个话题，对吧？我现在讲这个话题了啊。在我跟我妻子婚前的第二个重要的一个原则是什么呢？就我跟我妻子，这是我家庭的立约，这个每个人是不一样的哈。我跟我妻子说，我们结婚开始就决定了，夫妻分开不许超过15天。这是我家，这个不是圣经没有的哈，就是暂时的概念啊。我跟我妻子暂时的在我们家庭里面定的，就是我们不可以超过15天。所以呢，基本上什么概念呢？我只要去外地出差，去讲课也好，去什么，只要超过15天呢，要么我不去，我一个人去我就不去，要么我就带我的妻子一起去。结果我们结婚18年来，我们只有一次超过了15天，空军战惊，是因为四川那个大地震，我们去了。我去了之后呢，原来是我妻子在家带孩子嘛，我就带着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去了。结果去了，本来我是第14天回来的，谁知道呢？我从四川回到广州，经过贵州嘛，就贵州一个弟兄就把我拦下来，水族的弟兄把我拦下来了。什么呢？张老师，你一定要来，为什么？因为我的女儿满月，正好那天满月，请你一定要在贵州下火车，在我家要帮我女儿做个祝福祷告，我才放过你。就后来没办法了，我就在他家里停留了一个晚上，参加他的女儿的满月的吃饭，然后为他女儿做个祝福祷告，然后第二天回到家，结果超过了一天。结果呢，我说求主怜悯我。那我孩子们说 ：“Daddy， 你今天第16天了。”我说：“是的，你要为 Daddy 祷告。”那我再回到家。所以呢，大家这个感，所以包括后来很多邀请我说去读神学啊，我说这个不行。如果我夫妻一家人不能去，只是让我一个人去，我是不干的，我不读的，你知道吗？所以有一次我在北京讲那个婚姻课程的时候，是在什么地方？在一个圣经学校。结果呢，大概当时有30-40个同学来读神，在北京读神学的。结果呢，我一看里面呢，大部分都是结过婚的。我就问他们：“你们妻子在哪？”“我们妻子都在老家。”“哦，你们在这待多久？”“一次就要半年。”我就麻烦，我说麻烦了，因为这个是这个神学老师请我来跟他们学生讲的，我意味着你要破产了。我就打给那个弟兄打预防针了，你这神学班我要让你破产了，你知道吗？后来我就鼓励他们说，要么你们有能力把他们的妻子也带过来请过来陪读，要么他应该回家去。结果呢，我讲完这个之后呢，课间呢有个弟兄说，张老师我真的很麻烦，因为那个弟兄都30多岁嘛，他说我真的很难，我不会上网的。他过后来呢，因为这边大学生很多嘛，不是他们的嘛，就叫我去上网，我真的去网吧上网，一上网麻烦了。他说我真的我知道我不应该，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控制不了，一跳出那个一点点色情的图片，我就忍不住点来看。我当然我可以理解你，这个我一点不奇怪，因为你是男人。第二，你是正常的男人。第三，你是中年男人。第三，第四，你夫妻不，你妻子不在身边。说我当然明白你，你那个想控制你头脑里的淫欲啊。我承认你是控制不了的，绝对控制不了，因为男人很理解男人的，我告诉你肯定控制不了。为什么呢？我告诉你啊，我以前我在没结婚的时候，我什么呢？我看我的老师嘛，我的老师生了孩子，哇，很好啊，每天夫妻很恩爱，孩子很乖啊，但我常常面对这个性欲的这个诱惑，好厉害啊。那我就跟我老师讲，哎呀，我说老师啊，我真的羡慕你，哎呀，我承认我每天有这个性的诱惑好大，我也恨不得很快有一天我就找这个妻子结婚，我就没有这个问题了。结果那弟兄当时跟我讲，我还不懂啊，我的老师怎么讲的？他说我跟你一样，我没结婚也以为什么呢？以为性问题只要结婚之后就没有了。后来我发现呢，我结婚之后我发现我性的增长比没结婚的时候增长更大。为什么呢？他说我没结婚的时候呢，有性冲动啊，单身嘛，从来没有过嘛，咬咬牙就过去了嘛，或者坚持一下，有男上帝也有媚仪嘛，男人有媚仪的这种能力嘛，他就会过去的。但我发现结婚之后呢，麻烦了，因为正常有夫妻生活，然后突然一段时间没有夫妻生活的时候呢，市场更大。这就为什么说，其实男人他们到了中年男人更色，这是有道理的哈。为什么呢？因为他有正常的夫妻生活，突然一段时间没有的时候呢，其实诱惑更大的。这是为什么很多男人一出差啊，出差久了之后就胡思乱想了呢？懂了吗？这不是没有道理的。所以这就是什么呢？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概念。所以对于夫妻千万要注意，没结过婚的人，他从来没有过性经历的人，其实真的现在他比较容易对付，就是结了婚之后有正常的夫妻生活之后，你突然一段时间，为什么叫小别什么圣新婚，是这个道有道理的嘛？ 因为你夫妻经常不在一起分开，突然又到一起就觉得有新鲜感了，有激情了，就因为什么呢？所以但是你要长期不在一起的话，你就面临很多的诱惑。所以呢，感谢主什么呢？你看为什么以前很多人为了留学啊，其实我们在我们教会其实也有一个弟兄是这样的，他妻子本来夫妻感情很好的，后来妻子出去留学去了，干脆就呢每天有个电话，大概每个礼拜一个电话，大概呢一个月一个电话，然后呢两个月没来个电话，终于三个月又来个电话了，说老公啊，我还是觉得远水解不了什么近渴了，我也是女人，我也是真实的女人，我有需要的女人，所以现在呢我在这边就 有另外一个男士很喜欢我了，所以我们就决定已经在一起了，所以我们还是离婚吧。他们真的离婚了。所以呢我们看到什么，很多事情呢，在这里中国现在面临一个问题很大的，为了打工啊，你看到没有啊，夫妻什么分居，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求主来帮助我们，要尽可能的不要分开，夫妻不要经常的分开，当然短时间的没有问题，但是你不要长时间的分房。那么圣经说你看如果要分房有什么条件啊？第一是什么？两厢什么情愿，还有是暂时的分房，还有什么？为了专心什么祷告方可，然后以后人要同房，免得撒旦趁着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看这里小心翼翼的告诉你，如果你要同房的话，要小心翼翼的同房啊，分房，知道吧？不要把这事理解上去，我就觉得你们跟我讲，老师啊，那我丈夫睡那个房，我睡那个房不行吗？我说睡不睡一个房不足，这里不是说分开不同的房间，知道吗？有的夫妻两个同床什么也郁闷呢、啊，同床也没有什么肉体关系，这也不行呢、啊。这个讲的就是肉体关系，大家一定要记得，一定要记得。所以这时候我们到后面还会再讲这方面的问题啊，我是反复的讲的。我们就 ACE 的螺旋式的上升啊，我们很多问题要螺旋式的上升，所以千万要注意，尽可能的不要受到引诱，因为这个太难了。我作为一个男人，我非常明白，女人可能有点不一样，现在她在方面比男人强一点，但是到一定程度，女人也很痛苦。我能够明白这个，因为上帝既然赐给男女人是平等的，在性方面的享受应该是平等的，应该是同等的去应该去享受的。不是说男人就可以去，女人就可以忍一忍，就咬牙切齿的忍一忍就算了，不是这样的。到时候我们会再讲这个。好，那个什么呢？这个看到了吗？这就是我们说婚姻的原则里面有不可与非信徒结婚，不可婚前同居，不可婚后不可犯奸淫，婚后夫妻不可彼此亏负，即不可经常什么分房。好了，下面你要动笔了，我要加第五点，在这个第四点里面加上第五点。我有意不打出来的哈。有这个，有时候突然让你们动下手啊，但我又不喜欢让你们直接动手做笔记，这样你就不注意听。我想偶尔做一下笔记，避免你打瞌睡嘛，避免你走神嘛，是不是啊？好，第五个是什么呢？不轻易向别人讲自己配偶的问题，不轻易向别人讲自己配偶的问题。我用的不轻易，等会我会讲你为什么大家为什么可以的呢？好。不轻易向别人讲自己配偶的问题，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只是两句话而已啊，你不用担心往里写很多的哈。不轻易向别人讲自己配偶的问题，第一句。第二句话更不要向异性讲，单独讲自己配偶的问题，或者更不要单独跟异性跟异性讲自己配偶的问题。不轻易向跟别人讲自己配偶的问题，包括闺蜜，包括同性，包括你的父母，包括你的 亲兄弟姊妹，都要小心，不轻易跟别人讲自己配偶的问题，尤其不单独跟异性讲自己配偶的问题。好，我这里讲的为什么 不轻易是什么概念呢？在某种情况是可以，什么是可以呢？就夫妻真的吵架闹矛盾了，可以什么呢？可以找你的婚姻辅导者是可以的，因为你找婚姻辅导者真的不是为了破坏你，也不是有个人的感情，还什么呢？真的是为了寻求解决，因为毕竟人也是软弱的。所以呢，为什么我们要有婚姻辅导这个概念呢？就是什么？你婚姻辅导什么好处呢？就夫妻两个真的闹矛盾了，吵到一个程度不可，自己不无法面对的时候呢， 就说我好，那我要找我们一起找婚姻辅导者，对方不愿意没关系，就告诉他说那我要去找我们的婚姻辅导者去，懂了吗？这双方都能够接受，为什么呢？因为你是公开的，因为我跟你谈你不愿意，我们之间已经无法直接面对，我们找教会的牧者，找我们的婚姻辅导者来帮助我们介入我们的婚姻问题，这是可以的，这是可以的，因为什么？这是光明的。除此之外不要随便做这个，否则你很麻烦。我们说呢，尤其不要单独跟异性间自己配偶的问题的时候呢，变成这个就变成一种试探，你知道吗？变成这种试探要小心一点。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其实以前我们教会有个姊妹啊，她是单身的，挺好的一个姐妹，很热心，很愿意传福音，很愿意帮助，结果呢她是一个房地产公司的在销售部，结果有一天呢，在她旁边有个男的呢结婚了，结婚两三年还没有生孩子，就老是唉声叹气的，他就问他你干嘛了，因为他想跟他传福音嘛，你跟他传过福音，哎呀他就说结婚很麻烦呐、啊。哎，怎么说结婚很麻烦，你结婚不是很好吗？咦，不行了，我后悔了，我早知道不结婚好了。为什么？他就哦，我想到他就开始跟这姊妹讲他婚姻的痛苦，讲到他妻子不好，这个姊妹当时也没注意这个问题，就听听好了讲哦，这样的和你那你应该没关系吗？你要包容吗？好，他也讲讲好，结果这个弟兄这个男的什么呢，再到夸奖什么呢，下班了，哎，说我今天跟老婆吵架了，很麻烦。结果姊妹说是吗，就又跟这个姊妹讲了十几分钟，讲了，姊妹说哎呀好好好，没关系啦，求主怜悯你啦，好走了。再过几天呢，这个弟兄说哎，我请你去喝咖啡，跟你谈谈我跟我老婆的问题。这女孩也就跟着去了。再就在他呢站到第三次说呢，这个男的开始说，其实呢我跟我老婆不仅感情问题，其实有更大的问题，什么问题啊，就开始引诱了，他说我们性生活也不和谐的问题。当然这个姊妹了，但是你知道吗，后来这个姊妹跟我说，我说小心了，色狼来了，这色狼吗？明显在诱惑你吗？在挑逗你吗？因为什么？他为什么做一个已婚的男人，为什么总是找你一个未婚的女孩子去谈谈婚姻的痛苦呢？肯定是有目的的，套路好深呢、啊，老司机呀、啊，啊，很时髦的老司机套路深，对不对？然后我说你要小心了。那老他老师呢？我怎么办呢？我想帮他，没事的，我给你一个绝招，怎么着？明天他就约你再跟你谈婚姻问题的时候，你说好，我带你去见我的老师。我老师可是老司机的老司机、啊、他是婚姻辅导很多年，人家有婚姻，而且呢年龄也比我大很多，而且呢他在教会也做婚姻辅导，我带你见我老师，他可以帮你。他说好，就用这招。结果第二天又是下班了，这个男的说哎呀怎么样，我又请你去吃饭，我跟你谈谈我今天跟我老婆又闹矛盾了。他说对不起，我真的帮不了你了。为什么呢？我没结婚的女孩子不跟你不适合帮你了，我跟我老师谈了这件事情，我老师很愿意帮你，下班我带你去我们老师家吧。跟他拿出这嘛这呢，后来又没办法，就说已经就硬着头皮跟他来了。而且我跟他说一到我们那里介绍个你就走了哈，你不用不管他了哈。就果然不假，就到我们家了。哎，欢迎你坐坐坐坐。我说哎，我听说了，我很同情你啊，有什么事情我们可以聊一聊。结果呢，发现呢他就心不在焉了，老看手表老看手表。那我就不好意思跟他讲了，我是不是你有事啊？嘿，我有事我有事。我当然知道，就我觉得我跟他谈不谈意义不大了嘛，他并不是愿意来寻求解决之道的嘛。我好吧，那你可以走了，你就走吧，没事的。他就哦，老师谢谢你，我走了。好了，我再问那个姊妹，从此开始那个男孩也不找你啦。他老师真的有效，从此他再也不找我了，他再也不找我了。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他的诡计已经什么，已经被识破掉了。所以我们要明白，不轻易跟别人讲自己配偶的问题，我们除非是你的婚姻辅导者，除非是你的在婚姻上能够给你帮助的那些属灵的长者，而且能够一起来帮助你面对你婚姻问题的人，而且尽量的不要单独，当然不会紧急情况下，但你要明白要小心一点点，一定要什么要成熟的面对这些问题，千万不要跟你不成熟的人或者有些不太能够跟你解决婚姻问题的人里，更不要去讲这些东西，包括我们叫中国话叫家丑不可什么外言。所以呢，除非你是为了解决要成熟的属灵长者，而且最好呢 夫妻一起来，夫妻一起去谈，这样呢就避免了很多的问题。所以呢，我们要求主来帮助我们。所以呢，这就是五个什么关于婚姻的原则，就是不可绝对不可以做的，绝对不可以触及婚姻底线的那些东西，你一定要去面对的。好，这是关于什么呢？叫不明危机的什么危机，就是谈婚姻家庭中什么那个什么，也就是婚姻的什么禁忌，对不对？就是这五个方面，确实你作为基督徒来说，你要不要随便去，要小心一点的，不要去做的，就这个呢会给你的婚姻带来一些困难。好了，那么我们的时间呢快五点钟了。阿高，我们是到五点吗？啊，没有，因为不，我一玩就玩一个多小时啊，你要明白这概念，一玩就玩到六点钟。因为本来他安排今天下午 有人要运动吗？啊，那么急，谁那么急急的要运动呢？啊，啊，因为我不讲到六点，我怕我的时间不一定够，是这个概念啊。哦，给大家压力了啊，按上去你不可以运动了啊。哎，有时候没办法，有点压力哈。好，所以呢，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婚姻的原则。那下面呢，我们就把这个，我们需要把什么呢？把婚姻中、家庭中彼此的关系里边，我们先完成一点点。怎么一点？这个稍微有点不一样在哪里呢？那我们要准备什么呢？就我们大家回到了那个 C 点里面，婚姻家庭彼此的关系里面呢，这一代及夫妻之间的关系，我们稍微来，当然我们不可能讲完所有的，可能什么呢？最多能够把什么呢？把妻子，我喜欢先讲一半，让一般人呢今晚痛苦的睡觉，啊，让一般人呢好像可以轻松一点睡觉，什么意思呢？我一般讲这个问题的呢，我一般什么？头天晚上把妻子的角色本身讲完，让妻子咬牙切齿。哇，圣经这样要求姊妹好难哦，好难哦，我愿意做弟兄，不愿意做子，要做我丈夫就好了。好，就让他咬牙切齿过一个晚上，就第二天呢终于心花怒放。当我讲完丈夫的角色之后呢，发现原来丈夫的痛苦更大，如果没有主的怜悯呢，丈夫更难做。所以呢，我们要求主来帮助。好，我们先这样的，我现在呢改变计划了哈。读经，读经读哪里呢？我们开始试验一下，我们开始什么呢？我们先一起来读，我读这些经文，然后呢，从下面经文什么呢？从第二段经文到最后一段经文，就是我们这里用一二三四五段经文，那现在我要选，有三类夫妻来读啊，叫三类夫妻来读。好，那我们请听啊，高兴这里算一对夫妻啊，然后呢我们跳过来哈，然后你们这对夫妻啊，然后我们再跳了一对夫妻，还是一种啊，一种夫妻脸的哈。那我这个都是读怎么读呢？那这样呢，读是怎么读呢？不许别人不要听你的啊，就读对丈夫要求的经文只能丈夫读，对妻子要求的经文只能妻子读，不许提醒啊，他们配合不工作啊，什么呢？那这些经文呢，一起经文我们大家一起读。然后呢，我们把第一个经文跟第三个经文是大家一起读的。然后呢，2、4、5那个经文呢，就给高丁他们读第一，比如说一共读第五章的这部分。然后呢，你们读什么？就是读这个彼得前书的。然后呢，陈经文那边是读的《腓立比前书》前书第七章的啊。好，这个经文，然后呢，来，我们先读，一起读《创世纪》二章十八节，哎，预备起。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好，请你们夫妻读了啊。
你们，
哎，你注意，
你们
注意，
妻子，
你要注意听，给你要求丈夫经文丈夫读，要求妻子读啊，所以不要抢啊，好，开始。
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
人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对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不闻等类的罪，乃是圣洁没有瑕疵。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体。爱妻子的便是爱自己的，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体，同样保养护膝，就像基督在教会一样，因为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妙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
也当敬重她的丈夫。
好，很好啊，这个稍微浅了一点点，是吧？哦，为什么鼓掌？我们鼓掌。好，下面这一段呢，我们哥罗西书，我们就是姊妹们一起来读，来，预备，哎，这个经文在这里啊，来，预备起。
你们做妻子的，当敬
重
自己的丈夫，这在主里面是合理的。
好，下面一对，请你们读彼得前书3:1-7。好，不错啊，我们给他鼓掌。好，下面有点小考验的是下一对了啊，来，我们先请来请彭弟兄他们夫妻两个读彼得前书7:3-5开始。好，我们给他们更多的鼓掌。哇，他们配合得很好啊，对不对啊？你看这段经文稍微有点小挑战，是不是？这好像爱人状元，知道吧？妻子一句丈啊，这样丈夫一句，妻子一句，这妻子一句，丈夫一句，然后呢？哎，我没了，他们还夫妻就是一起嘛，一起来读的啊，所以他们的配合得很好啊。好啊，这个我为什么要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呢？我这里边本来就有个功课，有个教训出来哈，你知道吗？非基督徒吵架呢，无法无天的，对不对？基督徒吵架是有法有天的啊。怎么呢？吵属灵的架。怎么吵架呢？你甩一节经文给我，我甩一节经文给你，对不对？你做丈夫的圣经怎么说的？你要爱我先爱基督爱教会一样呢？丈夫说圣经怎么说的？要求什么？妻子送了丈夫先教会送了什么？你应该送了我。哇，大家一人拿一把属灵的宝剑，就神的道。夫妻拿着一把宝剑，夫妻砍对方呢啊！你砍我一刀，我砍你一刀，为什么？还吵属灵的架，所以基督徒不错的。所以我有时候我喜欢听基督徒吵架的感觉。那时候吵架是吧？平时背圣经背的不好，吵架是背圣经背的特别好，不过都背错了，经文没背错，背什么呢？丈夫老是背什么给妻子的经文，妻子老是背什么？给丈夫的经文，哇，两个人你砍我，我把你耳朵砍掉，我就把你耳朵也砍掉一截，你把我嘴分掉，我把你嘴也分掉，是什么概念呢？就是互相就把经文做错了，做什么错了呢？都是 把给对方的要求的经文你把它拿过来，就把对自己的要求经文呢就不管了。这不是基督徒一个正确的读经方法。原来我们读圣经都给别人读的，专门为别人读的。我们经常读圣经，哇，这个经文太好了，给那个弟兄最好了，好好教训他一下。哇，这个经文哇太好了，给我们教会那个姊妹读，牧师很容易犯那个错误，知道吗？这个经文啊，应该告诉那个姊妹，那个姊妹要搞到这个经文能够改变就太好了。所以你发现你整个读圣经都为别人读的，不是为自己读的，你发现没有？所以我们要注意，刚刚我这样做的一个方法，你不要以为我是没有意义，我有目的的哈，就是让大家明白什么概念呢？做丈夫的，应该先把那个对丈夫要求经文要刻骨铭心，刻在心板上，记在什么？颈项上。脑门上不够啊，脑门上容易虚假的哈，要刻在心板上，记在颈项上，对不对啊？所以呢，妻子要专门出现那些给妻子要求的经文，好好默想给妻子要求的经文，不要妻子整天默想那个给丈夫的经文，丈夫整天默想给妻子的经文，就都反了，知道吗？所以要小心，要小心。我们要多一点什么呢？就是基督徒，我们不可能改变对方，我们只能求着主的到来改变我们自己，求主的到来在我们里面工作。所以呢，这个就是什么呢？这就是我们大概把这经文看完之后呢，好，刚刚是不错。我们不但我、哦、当然我们这是一种形式，我用这个读经的方法是什么？是让大家明白一个很重要的道理，重要的什么？是要多一点的思考。你要学习的什么？多学习那些妻子，多学习关于妻子的经文；丈夫多学习那些给丈夫的经文。不要读反了，读反了。所以我以前遇到半夜三更有一对夫妻吵架，吵到什么程度呢？等我打电话了，张老师，你听，哦，好，我说没关系，你先继续吵，我听一听啊，我也听一听。哇，吵架吵得好厉害，我有意的现场直播，结果发现他们有这个毛病，丈夫说的经文全是妻子的经文，给妻子的经文，妻子读出来的经文背的经文全，哇，背的好流利啊，全是背对丈夫要求的经文。就搞了半天都是问题没有解决，反而问题在越来越升级。什么原因呢？而且越来越属灵，属灵上呢就都是错误的方向。好，所以我们来看什么呢？那我们这里来看什么呢？我们叫付出回报的回报。我们来看看在这那个圣经真理里面是什么来看的。我们看看什么呢？看妻子的角色和本分是什么。妻子角色什么？是帮助者的角色。帮助者是什么概念？英文叫 helper。 那么 helper 是什么概念？所以很多姊妹会觉得呢，喂，为什么要男人做头，女人什么帮助者？好像帮助者是不是地位比男人低呢？所以很多姐妹容易犯这个错误，什么呢？哇，永远是配角哦，就是我要为男人造个什么配偶，帮助什么男人嘛。所以就哦，帮助者就是地位比男人低，是不是的呢？这是我们中国人的错误的概念，被传统文化给污染的一种观点。我们知道配偶在圣经里面叫 helper， 你知道吗？ helper 是帮助者。帮助者什么概念？请你读诗篇的时候你要明白，诗篇里面常常讲谁是我们的帮助者？耶和华是我们的帮助者。耶和华的地位比你低吗？当然不是，神成为我们的帮助者。其实为什么有本书叫什么要成为荣耀的什么帮助者？其实帮助者是很荣耀的。你能够使你的丈夫有益无损，使你丈夫能够认为一辈子有你这样的妻子，他感到无比的荣耀，无比的蒙恩，无比的得福，这是上帝给姊妹的荣耀。所以帮助者不是地位比你低，乃是很有荣耀的一个上帝所赐给你的一位得力的一个助手。好，那么看到帮助者具体的含义什么呢？帮助含义什么？是丈夫是妻子，妻子是丈夫的什么助手。那我们明白助手什么概念？我们说一个人有两个手，对不对？没错。当你丈夫两个手忙不过来的时候，需要第三只手的，谁是谁给他？妻子要给他的。所以这个助手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给丈夫带来帮助。我们没说嘛，在很多年前我遇到一个弟兄，他就这样的，他怎么让我让我更理解这个帮助的助手的概念。这个弟兄呢，他是一个美籍华人，个子不高，可能一米六不到，但他去的是个白人，结果一米六几的一个白人，结果呢他们都在大学做老师在美国，结果呢很奇妙，他是华人， 很少来中国嘛，基本上不会中文，没有来过中国。他是第二代、第三代的华人。结果呢，他还奇妙，他在美国呢建立学生团契，结果呢都是白人，白人参加他查经班，结果呢这些白人都来中国了，都来中国做宣教师了。就有一次呢，他也来到中国，第一次来中国，来什么见他的门徒的门徒，就说除了见他的几个学生之外，还见他学生没有培养的这些信徒一个团契。所以那好了，我们在广州见面，他就呢，他就带着这，我们就跟他一起去一个地方吃饭。吃饭之后呢，这个叫属灵的爷爷嘛，对不对？来了嘛，所以大家都有很多问题啊，探讨啊。然后他就什么呢？他就去一个餐厅，就边走他就边聊，周围弟兄姐妹就围着他，就是边探讨一些问题。结果呢，这个弟兄好，另外呢，哎，正走两步，电话响了，他就把电话什么拿过去，妻子马上呢就接过来，就接电话，因为他不想被打搅嘛，就把电话接过去了，然后讲过电话了，好，电话妻子继续拿着。结果呢，那个丈夫呢，哦，又走路有点热了，把衣服一脱，手一伸，妻子马上又把手什么，把衣服又接下去了，他继续走，然后丈夫又拿着笔拿着纸来写写个字后呢，突然。那个写的多又不想写了，兴奋了，又拿另外那个笔，比如说那妻子又把笔什么又接过去了，哇，结果呢一会儿我看妻子手里啊身上都拿了满的东西啊，后来丈夫可能又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什么东西，刚刚呢哦又这么递给妻子，结果妻子说，对不起亲爱的，我实在没有帮你拿东西的地方了。我他丈夫说，哦，对不起对不起，我知道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就这样一个短短的这个场景呢，在我脑海里就觉得，哇，什么叫助手啊，这才叫真正的助手啊，实实在在的助手。什么呢？只要丈夫需要我，我随时伸出我的手来。那当然我也有两只手，超过我的两只手也没有办法，对不对？但是呢，确实做一个很支持，让那个图画里面你看到一个活生生的助手就在那里，来全力以赴的帮助自己的丈夫，来支持他。所以呢，我们说丈夫的助手也是，但是要注意了。当然，我们说要小心，在单位，我现在很多的单位的老总，男人做了老总啊，做什么有秘书啊，当然工作上的秘书是没问题的，但是千万不要让别的女人做你丈夫的生活秘书。要注意这一点，因为你丈夫需要这样的一个人，必须是妻子来做。我现在喊到脑袋有一个很大公司的一个老总，他妻子信主的，有一天就跟我哭，说什么呢？说他丈夫有外遇了，而且就是他的秘书。我说为什么呢？他妻子有时候也很忙，他有时候就很忙。我说那为什么他有？当然总是男人的问题。他说他也很忙。我说为什么你丈夫被那个秘书吸引了呢？他的秘书你知道吗？我丈夫什么事情他都知道。什么事情呢？说他丈夫每次出差行李的准备不是他准备，是他的秘书准备。甚至他跟我说到什么程度呢？他后来我跟他丈夫聊，他丈夫说你知道吗？你问我老婆我的内衣在哪里，我老婆不知道，我的秘书知道。所以也就是说，他对一个男人那些私人的用品他老婆竟然不知道，谁知道呢？只有他的那个秘书帮他打理的。所以他每次出差行李的这种准备都是他秘书帮他准备行李。所以慢慢不知不觉这个就给魔鬼留的地步，就开始这个秘书就对他照顾的什么非常体贴，而且又比他老婆长得年轻漂亮能干，所以自然就什么感情不断的就不知不觉的就倾斜下去了。结果当然大家这个秘书陪他一起出差，那当然这样问题就来了，就出了问题。所以呢，我们要注意这个妻子为什么我在这里，我并不是说妻子一定不能在外面工作，我并不是这样一个绝对的一个律法的一个要求，但是我是鼓励什么呢？如果你做一个妻子在外面工作，忽略了你丈夫的需要，会导致你会忽略你丈夫的需要，甚至还包括忽略你孩子的需要，那你该不该在外面工作，你真的要思考了。或者你跟应该是不是应该找一个让你工作到一个程度连你的家庭都不能顾及的工作，你真的要思考。所以我们有五姊妹现在从中山过来，她也努力想工作，哪怕找一点家政做能够供应孩子上学。对，她也跟我聊过说，哎，有时候本来她去工作了， 那后来因为一天要干了十几个小时工作，我说大人，这个确实你不适合。为什么不适合？因为你毕竟过来陪孩子来上学，你不可能为了赚一些钱就导致什么，导致你不能够照顾到你的孩子，这个就不必要了。你应该不应该做这份工作，应该找另外一份适合你的工作，就是至少在能够照顾好你的孩子的基础上，当然你也能够尽可能赚钱来帮补家庭的需要，是应该的，是很值得敬佩的。但是呢，却不要因为这个工作影响了你自己的家庭的需要。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是她的丈夫的助手，她是要来支持神在丈夫上所成就的上帝的旨意。所以我从来没有说姊妹就不应该出去工作。那我认为有些孩子，因为你孩子整天都开始上学了，对不对？你做全职妈妈，整天在家里白天待着，如果没事干无聊，那就没有意义。那你就在你的有限时间内，你应该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是对的，帮助丈夫或者有一点事情来帮补家庭是没有问题的。但至少你不要无所事事，更不要什么无聊去做一些无聊的事情。因为我也不支持，包括当然你说你刚生孩子一岁两岁在家全职妈妈，我是一定支持你的，我非常尊重这样的姊妹。但如果你的孩子上学，那你白天早上九点钟到下午四点钟之间，如果你没有什么事，当然你不外边工作不代表你没有事，不代表你没有事。那我的意思说呢，如果你白天在家，孩子送完了你就在家无所事事，那你就不应该。所以你有适合你的工作做一做也是没问题的。有时做事不是为了赚钱而已，哪怕你不赚钱，你做义工，你知道吗？这就是丈夫的支持的，你看到没有？其实那些领导人啊，所谓的那些名人啊，他们的妻子往往并不是为了赚钱的，但是他们也不工作的，帮他们做慈善的，你发现没有？有一次，为什么我跟鬼子有一年，我们就不是在医院有个弃婴，我们把他拿回来了，一个脑重度脑瘫的孩子，当时是领导脑的妻子在那个医院后来发现的，后来这个孩子我们就很奇怪的事情，神就把他托付给我，好像我不得不决定。医生说你的朋友不把他抱出去，我们讲他死亡了，就后来没办法，好像我要来决定这个孩子生死的时候，没办法，我们把他从那个医院转到儿童医院，然后开始我们开始有几个弟兄们一起来负责这个孩子。后来我有一次呢，在广州还不行，后来呢我们就把他正好就申请到北京那家叫和睦家医院，就美国的医院，就给我们免费医疗金，就这个孩子到北京去检查，只要他可治疗，这辈子无论花多少钱我们都一分钱不用花，就完全帮我们治疗这件事情。就后来我们一家的时候，但是呢我跟 Grace， 然后我们老大老爱，老大才两三岁，反正老爱呢才几个月，不到十个月，老爱十个月。结果呢我们就把这个不到一个月的孩子从医院重度脑瘫就抱出来。结果那天我记得我们一家三口，哦，我跟 Grace， 然后我们请了一个专门来照顾这个小最小的这个男孩子的，当时呢因为他没有名字嘛，在医院住院现取名字，我就把他叫张重生，跟我姓嘛，叫张重生嘛，那就其实当时在医院就叫张重生。那种就我跟 Grace 带着我们这两个，再加上请了一个姊妹带着这个最小的男孩，我们三个人就坐火车去北京去了。结果一检查呢，这个孩子哦，就到和睦家医院就看了一个专家，这个专家一看呢就很遗憾的告诉我们说，这个孩子是不可治疗的。好，不知道可能是生的时候是自己在家生，可能挤的时候把大脑整个挤坏了。好，那当然我们在北京待了一段时间，那天我有个感动的是什么呢？有一天他们就约了一些，他们要跟我见面，什么这些什么人呢？都是一些国家驻外使节的妻子们，很奇怪，他们竟然知道这件事情，就约我见面跟我聊一聊，看看能够在这个台上有什么支持。就这都是什么人呢？都是这些大使馆的这些官员的妻子。结果我就跟他在一个酒店，什么见面呢？在一个假日酒店，一个很高级的四星级的酒店。结果他在那，我就看他干嘛呢？我就到他们办公室那里干嘛呢？这姊妹们呢，都是不工作的，都是做什么？做慈善的。他们做什么呢？我到他们办公室吗？他们在做手工哦，这些都是博士毕业的、研究生毕业的，各个驻外驻中国大使馆那些官员的妻子在干什么呢？他们在做手工，做什么呢？我当哦。他们很有意思，他们也有点意思。做完手工累了，就到那边四星酒店的健身房健身，很高级啊。他健完呢，就回去干嘛？就做手工哦。做什么手工呢？他们就告诉我，哦，看这都是被子。他们做什么？这个是送给北京哪个孤儿院的被子，这个是小裙子，是送给哪几个孤儿院的那个孩子的裙子。哦，这边呢是男孩子的背心，是送给哪个孤儿院的背心？都是这些大使馆的官员们有时候妻子们在做的不？做完之后就把它分类。然后呢就准备，然后就送到各个他们所支持那些孤儿院去。 我说哇好厉害，你们这些都只是研究生博士毕业的人，学什么？就认真在做，每天在殷勤工作。什么工作呢？回到那个最原始的手工活里面，就做一些很有意思的东西送给那些各个国外园区。因为什么？因为这些人，你知道吗？为什么？你看到没有？当这些领导人，你看妻子去采访，对吗？啊，妻子丈夫在谈国家政事，妻子干嘛呢？去什么？去老人院啊，残疾人儿童中心啊，去孤儿院呐、啊，对不对？他们就是访问什么呢？什么呢？因为这些，当然从正来，他是来帮助丈夫来支持丈夫的形象嘛。所以妻子们什么就看过那些妇女工作啊、儿童工作啊、老年人工作啊，或者残疾人工作啊，就什么？其实从正常来讲呢，好像呢增加丈夫的影响力嘛。那为了他们是丈夫的支持者，还有呢，他是丈夫的什么鼓励者？什么意思呢？就是当别人都瞧不起你丈夫的时候，你怎么办？你人要学习鼓励你的丈夫，甚至在你的丈夫郁闷的时候，在你丈夫有点消沉的时候，甚至在你丈夫跌倒的时候，你怎么办？别人都踹你丈夫两脚，你也就踹他一脚，真的你不行，那你就上当了。为什么？因为别人可以踹你丈夫，可以把你丈夫往死里整，但你作为妻子千万不要这样做。为什么？因为他永远是你的丈夫，一定要支持他，鼓励他。你永远不会后悔。为什么？可能你丈夫跟别的男人比，可能在某种他也很糟糕，他可能真的做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别人趁机会吐唾沫给他，可以去讥笑他，可以去打击他。但你作为妻子，你一定要坚定地站在你的丈夫的身边，成为他坚决的一个支持和鼓励者，知道吗？所以甚至其实我很有感动的是什么呢？其实我以前有个很好的一个姐夫妻，是我很尊敬的啊、妻子是很好，其实是一个传福音给我的人，我很尊敬他。他们后来结婚，夫妻感情还是不错的，甚至到有一天呢，他的丈夫甚至有一次也有了外遇，但这个妻子一直没有跟别人讲，一直在为他祷告，一直在家里边祷告跟神讲，而且坚决站在丈夫身边说，我知道你是一时的软弱，你是什么？你是一时的，也许可能我在我旁边也忽略了你，我是亏欠你，导致怎么说呢？我也很遗憾，但是无论如何，我是不能接受你这个婚外情的，这个毫无疑问的，这个姊妹表达的。但是呢，我愿意为你祷告，我愿意求神帮助你悔改，但是我一直坚持站在你的身边，所以导致有一段时间她丈夫都不来聚会了。结果呢，你知道吗？她的姊妹就一次说：“哎，姊妹，你有什么代祷的事情？”他说这样，好，那你要不要问你，我很久没见到你丈夫了，要不要问你丈夫祷告呢？他说可以，谢谢你们，但他也没说什么东西。我问那你丈夫没来，他是有什么软弱吗？他说感谢主，我的丈夫的软弱也是在基督里的软弱。他就跟别人说，我丈夫现在是有软弱，甚至有也失败，但这些失败也是在基督里的软弱和失败。他说上帝会让他重新起来的。所以这个妻子一直表达一个什么？表达一个对上帝的信靠。果真不假，几年之后他的丈夫彻底悔改，现在他们还在一个地方服侍主，他还是夫妻忍忍的持守他们的婚姻来面对他们的家庭。所以我们要求主来带领啊，我们遇到任何事情，当然很多事情不是我们希望发生的事情，但是我们怎么去正确的去面对这些不理想的情况？这个妻子要有什么？一个坚定的支持和鼓励。因为什么？因为他是你的丈夫。所以呢，我们在这里，我们先来看什么呢？好，我们来看下面这个啊、这是一个好妻子本分是什么呢？本分是什么？是敬重自己的丈夫，注重的是态度。所以顺服，我们说妻子本分是顺服。顺服这个词很简单，但是呢，顺服里面要表达的具体的在里面四个重要的内容。一个什么顺服？首先不是强调行为，我一般讲他们就妻子顺服丈夫啊，什么叫顺服吗？我丈夫要去做不好的事情也让我顺服吗？你看你这个态度已经不对。为什么不对呢？在人感觉好像你丈夫整天你干坏事一样，那这个本身的这个问题就人家说妻子顺服丈夫，他第一反应就是什么都要顺服吗？我丈夫真的让我做那些违背心愿的事情让我做吗？ 你已经在对你丈夫的态度已经是不尊重的态度，你看到没有？好了，是说圣经要这个、政府表现的不是行为是什么？是什么？是里边的什么态度？你态度是不是尊重你的丈夫？这个很关键。哎，我遇到一些姐妹啊，很有意思啊。我在北方遇到很多这样姐妹，哇，老师你知道吗？我什么？我丈夫是不信主的哈，世俗的罪恶的人哈。我一听那个说话好轻蔑丈夫的口气，我觉得你的夫妻关系一定不会好的。你怎么能这样说你的丈夫呢？你难道比他好吗？你是因为你好被主拣选的吗？不是的，你应该说，如果你没有主拣选，你比你丈夫还要糟糕的。有的姊妹哇，跟他一讲讲几个小时，讲丈夫讲起来一无是处。那我就问他，我这句我就直接听了，其实我不听他内容的，我是听看他的样子。讲完之后，我就问姊妹，你讲那么多，那你当初为什么嫁你的丈夫，嫁给你丈夫啊？他就说一句话，当初我瞎了眼呗，是真的。所以我不鼓励年轻人谈恋爱，这个原因啊，谈恋爱的时候是闭着眼睛谈的，是弱智的，对不对？所以年轻人谈恋爱的时候啊，闭着眼睛谈，我爱你，我想你，我这么爱你，就闭着眼睛说，你是我最美丽的女人吗？这个世界上就讲了很多。所以年轻人谈恋爱是闭着眼睛谈恋爱的，真的是瞎子。等结婚之后才把眼睛什么打开，哦，你怎么这样的人呢？你怎么跟我想象的不一样啊？其实谈恋爱的时候很多什么，它是虚假的，把东西是藏着的，也都是表现出好的一面的。在结婚之后呢，终于原型什么？他本来是这样的人，而不是他本来很好，后来不好了。他本来是不好的人，你知道吗？所以呢，我经常告诉你说，年轻人就是，所以我鼓励年轻人，我现在反映什么？你们谈恋爱的时候也不叫谈恋爱，你们在交往的时候，以结为目标交往的时候，就要把眼睛睁开。什么才能把你打开？真理把你打开眼睛，借着教会的婚姻辅导把你打开眼睛，借着属灵的长辈把你打开眼睛。爱不应该什么闭着眼睛谈恋爱，结婚之后把眼睛才打开。所以怪不得这时候我当初瞎了眼，对你确实瞎了眼谈恋爱的，没错，他们自己知道自己瞎了眼，但现在已经没有办法了，要坚持，继续忍耐，就是要持守你的婚姻。所以我们在这看到什么呢？妻子顺服丈夫，第一段是你的态度，你要敬重你的丈夫，这很重要的。在我家里边，为什么我的妻子在任何事情都像他们呢？他关键的时候呢，他会跟孩子们讲，这个事情要等爸爸回来他再决定，我们要跟爸爸分享，这个要爸爸来，我们要请示爸爸，这个很重要。这个真的不是你的专呢，在你心里面真的你敬重丈夫，你的孩子们会受到妈妈的影响。如果妈妈不尊敬丈夫，孩子们也会妈妈不尊敬爸爸，甚至将来他也不会尊敬他们未来的，如果是女孩子的话，他将来对丈夫态度也是缺妈妈的。这个比你言传身教啊，就是这个不是你在家里做装不出来的，知道吗？是真实在心里面所流露出来的，孩子很受影响的。所以以前我跟鬼子有个共同的好朋友，他是一个美国人，他们后来结婚，结婚后来当然他后来，但是很遗憾，这个弟兄后来在武汉被人杀掉了啊。他生了六个孩子的时候，他被人杀掉了。但是他家里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什么事情呢？有次他们家晚上在一起聊的，哎，在一起吃完了，好，妈妈说，孩子们请注意，我们现在请爸爸给我们发布第一条家庭命令。这个丈夫就好，孩子们准备好没有？好，孩子们做好了，好，全部做好。妻子说好，下面注意，我们现在请爸爸发布第一条家庭命令。结果爸爸发布这条家庭命令是什么呢？他要听妈妈的话，要听妈妈的话，就丈夫发布命令说，孩子们你们要听妈妈的话。就是什么意思？妻子非常明白，你们对妈妈的都是什么？都是在妈妈在爸爸的权柄之下，孩子们在妈妈的权柄之下。所以在我们家也在培训说，孩子听妈妈的话，妈妈听爸爸的话，爸爸听什么？上帝的话。所以呢，这个呢，这是一个属灵的次序，这个不是一个高低的人。所以呢，这个呢，妻子要什么？要敬重自己的丈夫。我告诉你，尤其在你的丈夫正在失败当中，正在跌倒的时候，那个敬重丈夫更重要。 那时候他更需要你进入，并不是你要阻挡他的失败，并不是要阻挡他的罪恶，在进入那个地方帮助你丈夫得胜他的罪恶，这个很重要，大家一定要记得，这是第一个重要的。好，第二个呢，要有真正的平和敬畏的心。大家注意了，我们说敬重表现在具体什么呢？做一个妻子，做一个女人，就是什么？要，毕竟你是名花什么有主了，所以什么意思呢？你要跟其他异性要保持距离，对不对？你不要给人有任何的误解，不要说你给人有直接的引诱，你敢别人误解你的意思，都是你的亏欠。所以呢，什么呢？其实我们经常说，中国传统话就是什么？你千万不要让你丈夫戴什么绿帽子，对不对啊？当然，这是一个男人的一个尊严。所以我们要明白什么呢？你要有真正的平和敬畏的心，你要敬畏。这个时候呢，当然说，因为你敬畏神的缘故，你要敬重你的丈夫。我们对神有敬畏，但是我们对你的丈夫要有敬重的态度，你要有贞洁的品行。但是圣经里面很厉害的啊，圣经里说，古代的一个伟大的女人叫萨拉，对不对啊？我请问你，萨拉做了什么伟大的事情没有？大家能不能知道？你可以给我分享一下，在你的概念当中，亚伯拉罕的妻子萨拉做了什么伟大的事情？做了什么？哇，称亚伯拉罕为主，这是伟大事情，对不对？还有呢？好像这不是伟大事情啊，牺牲自己的丈夫啊，结果呢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对不对？所以他想的不是伟大的事情，是一个伟大的错误，是把自己的这个埃及人夏甲给他丈夫同房，对不对？就生了以实玛利，对不对？反而是萨拉，确实，当然不仅我想这个责任也不是萨拉，亚伯拉罕承担这更大的责任。那萨拉还做过什么伟大的事情没有呢？好像没有了。萨拉做过什么事情呢？把自己的侍女亚甲给她丈夫同房，同房之后呢，结果她妻子她夏甲怀孕了，就瞧不起她祖母，对不对啊？就萨拉跟丈夫抱怨，对不对？后来又把她的侍女什么赶出去了，对不对？然后呢，后来呢又回来了，那最后呢，谁知道她后来也生了个儿子，对不对？后来怎么样？后来萨拉那个儿子啊，那个夏甲的儿子欺负她的儿子，对不对？就然后她又跟亚伯拉罕抱怨。亚伯拉罕很愁啊，后来神说你可以让夏甲跟他的儿子把他赶出去。所以看到没？你看到没？整个的圣经里面呢，好像萨拉并没有什么伟大的事情做的，但是刚刚他就讲到一个说，他称亚伯拉罕什么为主，你知道吗？这个事情我们不是什么中国的封建文化。不是中国的传统封建什么呢？哦，是男尊女卑啊，这个不是这个概念，不是这个封建。我们说男女是平等的，但确实在男女分工上，男人要做头，女人要有真正的平和敬畏的心。什么概念呢？男人也一样，跟异性交往，当然结了婚呢，也要保持距离，是一样的。这不在这里头呢，对女人来说，所以有一次我在福建的时候，也在讲这个婚姻课程，后来一个弟兄就很痛苦跟我讲。哦，姊妹，那弟兄跟我讲，他跟那个妻子已经订婚了，准备要结婚了。结果呢，他就说：“老师啊，我是不是有点小气啊？我怎么了？”他说：“我好困扰啊。”什么困扰呢？他说：“我的未婚妻啊，很大大咧咧的，性格很外向，他真的没有什么坏心眼，但我还是不舒服。我觉得我是不是我有问题？我什么问题呢？”他说：“你知道吗？他教会聚会完了，查经完了，都下楼梯了吗？他是把那些。”比他小几岁都当小弟弟看待嘛，因为他这个弟兄呢个子有点小，不是那么高大威猛的嘛，但他们已经订婚了，他就说：“哎，我好累了，来，阿明来帮我背下去。”开玩笑嘛，结果呢他真的，结果那个弟兄真的来，结果他真的就爬到那个男孩子后背上去，直接背下去了，就搞得他在旁边的这个男朋友在旁边呢，好不舒服啊，这好不舒服，他又觉得自己是不是心胸太狭窄了呢？但他又觉得又做不到宽宏大量啊，又觉得回家又想不住，又一夜没想好，睡不着觉，想不通，他又觉得自己是不是太小气了，就在这种反复纠结当中。我讲完这个，他说老师，你帮我判断判断到底有什么问题没有。我这个问题呢，换成我的话，我也会很难受的，可能我会更直接的表达难受的，这个确实不太好。后来我就有这个，那天我就跟他们两个人在他旁边，我说姐妹，真的，你的男朋友没有告我你的状啊， 但是我觉得你的性格是很本来是很好的，很热情，很外向，大家要注意了，你跟他已经是订婚的未婚夫未婚妻了，我说你注意，你跟异性之间交往，你确实应该有分寸，真的，你没有其他的，你不是，你心里没有恶意，你心里没有什么其他的意思，但只不过呢，你的性格有时候呢也要求的呢，性格没有好坏，外向不是坏事情，但是可能要注意一点点，为什么？因为已经是名花有主了，你跟别的异性不应该在那面那个随便就往别的弟兄身上一爬，把我背下去，这个可能不太合适，有点点过分。我说，当然我说你的男朋友呢，其实呢还没有觉得过分，只是他在自我纠结当中是不是有点太计较了，不够宽宏大量呢？我坦白讲，这个我对一个已婚男人来说，我还是给你一个建议，你不要再这样做。感谢这个姊妹也挺好的，说好，老师我明白了，下次我应该注意了，应该注意。所以什么呢？因为你有真挚品还敬畏的心，这个时候就是好像你不是针对你丈夫的，你跟别的异性保持距离，其实是对你丈夫的一个很好的尊重和说。好，第三，里面也成就残留温柔安静的行为装饰，这个很重要。我知道吗？对姊妹来说，我还是说跟你的内向外向没有关系的，就什么呢？对姐妹来说，一定要什么呢？在丈夫面前要残留温柔，是女人的力量。其实以柔克刚，对上帝给女人的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能力。其实我跟我妻子结婚十几年来，其实我认为神给我最大的恩典是什么呢？我的妻子，因为她是四代基督徒的家庭成长起来的，而我是作为我是第一个在我家族里面我信主的，那加上我的性格又不好，加上我这个人的性格是很容易断裂的，就是发挥好我就超常超常发挥，但你要贬低我的话，我马上就自暴自弃的，我破罐子破摔的，就那种其实很脆弱的生命力。但这点我妻子恰恰的上帝给他对我的祝福什么，她是一个很有韧性的姐妹，她不是温柔的姐妹而已，她是个长久温柔的姐妹，这就不得了了。所以我记得我第一次在一个聚会里面见到我妻子的时候呢，我没说嘛，当时我跟她抒情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概念，我觉得她常常坐在一个聚会里面茶经里面听到是全神贯注的听，所以我说第一次他吸引我什么呢？就坐在一个茶几里面，冬天穿着白色的高领的线衣，我在专注的听别人分享圣经的时候，觉得那个眼神那个气质一下子就把我的心给抓住了，像那个圣洁的天使一样的那种感觉。所以这么真正的信徒人，他是一种内在气质，什么气质呢？就是那种残留温柔安静的行为装饰。可能就是我男人的问题啊，所以我会喜欢玛利亚式的女人啊，马大也很好啊，马大很好，有别的弟兄喜欢啊，但是呢就是我就不相信了，但是不代表马大也不是不安静啊，只不过他是有服侍的心智而已。所以呢这是所谓的就什么呢，他是安静残留安温柔安静的行为装饰，其实这是什么，这是很吸引男人的地方。为什么呢？因为圣经里面说女人最小心的是什么呢？千万要小心管好自己嘴，不要整天沾家长理家什么短的，因为女人很容易呢本身唠叨是比较不厉害的问题，对不对？还有呢就是说人家是是非非的，讲那些不该讲的话，所以甚至说不要劝老年妇人不说什么，不说谗言。所以对女士来说，特别随着年龄的增长，你特别要小心。女人不安静，她不能够长久温柔安静，她能表达她们表达她的语言上，要么怨妇式的女人，要么就是什么就是那种说长道短的女人，是是非非的女人，这个就很麻烦。甚至更糟糕的，整天说丈夫是是非非的就麻烦，整天跟别人讲自己是丈夫是是非非就要命了。所以要注意，所以圣经常常讲说妻子的争吵如雨连连滴漏滴漏啊，所以男人我宁愿住在屋顶上不跟吗不跟争吵的夫人什么同住，对不对？所以唠叨的女人、争吵的女人、是是非非的女人就是最麻烦的。 这么求主来帮助我们呢，要以全球安静，全球温柔安静的行为装饰，这是女人的力量。我们要求主来帮助我们，什么意思呢？你的内心是什么意思呢？有的姊妹说这个好难哦，我自己也有我的软弱。对，你有软弱可以理解，你就什么呢？你有主的依靠，你应该在主里面寻求主，成为你的满足，主成为你一切爱的源头。你的期望也不是在你丈夫身上，你的期望在哪里啊？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是耶稣基督来供应你的需要。当然人是软弱的，需要属灵伙伴。所以我为什么我在我们教会里面，我一直记得我的妻子要有姊妹团契呢？姊妹团契就是希望什么呢？给那些姐妹们，如果你们真的有一些困难，或者有些你可以在姊妹团契好，可以跟教会的这些姊妹们能够很好的去分享你的难处，你的一些痛苦也是可以的。这不啊，彼此保护啊，适可而止，因为毕竟互相都有软弱，要彼此保护。好，我们看最后一个是什么呢？最后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妻子没有全面主张自己的身子来带哦，丈夫没有，对，那个我这个什么，这是前面的。好，妻子没有全面主张自己的身子来带什么？丈夫有义务满足丈夫的生理需要，这个很重要。这个呢，在中国的女性们也好，特别要小心的。为什么呢？因为很多我们客观上，对，女人有生理周期，那我们现在女人的生理周期期间，就是客观的，不应该有任何的夫妻关系，这个可以理解的。但是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大部分什么呢？有的妻子什么呢？跟丈夫吵架了，把什么作为武器呢？把性作为武器。你今天得罪我了，你不跟我道歉，你本要碰我，你不要嬉皮后脸还跟我同房，你一边拉倒去吧，你给我做听胆去吧。这还比较轻的说，好，有的嘛，我跟你不敢，你把你赶出房间，反正我拒绝跟你有身体接触。你看你的德行，早上跟我吵架了，还没有怎么道歉，又来跟我嬉皮后脸，又来跟我发生关系。因为女人感觉她是很重要，她因为我讨厌你啊，我心里不舒服啊，你还跟我嬉皮厚脸的干嘛？男人是下半身思考的，对不对？他一冲动呢，又来之后呢，结果他不了解女人，我还在生气啊，我还在不高兴啊，你干嘛了你啊？怎么可能呢？你那么得罪我了，都没跟我道歉就来跟我同房，女人觉得不可思议的，那男人觉得没问题啊。我不就得罪你一下吗？得罪你一下，而且男人还有个什么心态呢？你跟我同房了，那我给你道歉、啊。哎，男人又是这样的，甚至女人有的更糟糕，什么呢？夫妻吵架了，更最没有智慧的女人是什么呢？我带着孩子回娘家，这特别的不智慧，我不敢用你愚蠢这个词啊，特别不智慧。为什么呢？这就是姐妹们才能犯的错，什么就。用性当个武器，我拒绝跟你同房，我拒绝跟你在一起，我拒绝跟你在一张床上，这不是智慧的方法。哎，一定要记得，因为做妻子的，你没有全面阻拦自己的身，你的身子是属于谁的？是对方的。只要你丈夫还有欲望去抚摸你，去亲吻你，你应该无比的高兴，你应该能够去接受。千万不要把性作为武器，千万，我告诉你，旁边上帝赐给夫妻的两性关系，其实也有一个，确实有点的好处。什么好处呢？可能夫妻还闹闹矛盾呢，往往就在夫妻的性生活的这个活动当中，赢得了对方的对你的道歉。因为对方对你的这种请求你的原谅的机会也来了，所以不要把很多人当成消极的、悲观的、否定的态度，要从积极的角度去讲，一定要正确的面对你们之间的这个关系。当然，我还遇到姊妹更属灵，就要命了哈！什么就要命呢？这个姊妹好属灵，好属灵到什么程度呢？什么都祷告，好了，结果有一天呢？丈夫出差十几天，丈夫回来了归心似箭，他这么不错，对不对啊？ 小别胜新婚嘛，一回到家，哎呀，妻子还不错，在家，丈夫就奋不顾身的要扑上去了啊。这妻子说：“等一等，等一等，我要去祷告。等我去祷告，圣灵感不感动我啊？”那丈夫啊，坐在厅里面，浑身冒汗的，等着这个考试答案出来啊。就妻子进去祷告了半小时，出来就说：“感谢主，圣灵感动我，今天不能跟你同房。”所以我经常说一句话，叫太属灵等于灵，这个不需要等圣灵感动的。圣经已经说的什么很清楚了，妻子你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什么丈夫，你怎么还求圣灵感动你呢？圣灵已经感动你了，你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你乃在丈夫，所以你有责任满足你丈夫的生理需要，而且你应该高兴你丈夫出差十几天回来第一时间就找你，这个多好啊，都幸福啊，都开心啊，你怎么还能这种态度对待你丈夫呢？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我们说不说丈夫出轨是有理由的，都没有理由，但是客观上也确实有些姐妹很奇怪的，跟丈夫一闹矛盾就拒绝跟丈夫同房，拒绝跟丈夫同房，要把跟丈夫同床也没有关系，要把他赶出房间，分房睡觉，甚至妻子就离家什么出走。好了，这个时候有一天丈夫出问题了，又来了，哎呀我老公对不起我了，他对我当然他没有理由，他犯罪就犯罪了，但是确实我们要反省自己，你是不是让小狐狸进入你的葡萄园了？箴言里面有传到雅各里面啊，说我们要注意不要让小狐狸进入我们的什么，进入我们的葡萄园，你知道吗？因为什么？那个这是你们两个人的地方，那个领地只有你们两个人在的地方，不能有第三者介入，确实不能有第三个人接进来的。但是有很多狐狸想进来，明白吗？特别现在电视网络本身也会成为引诱，所以我们希望大家注意了，说哎呀我就跟我丈夫不同房，我就是要惩罚他一下，小心不能这样做，你这样会越来越糟糕。所以在这里什么，妻子没有权利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也就是说现在有的地方说好难哦，对呀，他早晨吵了架，而且还打了我两巴掌出去了，晚上回来也不跟我道歉，又嘻嘻扣脸的要跟我同房，我真的受不了。但我当然明白，我知道你明白你的情绪，姊妹当然很软弱，当然她也很委屈，怎么办怎么办？把眼睛看到神那里去，去仰望耶稣，耶稣是你的依靠。舍己的去爱，舍己的去顺服对方，赢得对方的悔改，赢得对方他明白他对你的亏欠。但无论如何你不要把性当作武器，不要自己把你的丈夫赶出家门。所以叫什么，智慧妇人建立家室，愚妄妇人亲手什么拆毁。我们一定要小心，我们有问题，我们当然我这里并不是让你说我知道吗，妻子的顺服啊，我告诉你啊，姊妹们要有一个解放什么呢，我跟你讲的甚至说姊妹是顺服丈夫，不是要你盲从丈夫，顺从跟盲从是不一样的，盲从是没有人格的，盲从是你什么没有立场的，那是一个低下的一个身份地位。圣经没有让妻子盲从丈夫，圣经是让妻子来顺服丈夫，这是很平等的，很有尊严的。但是你确实是上帝给姐妹的一个荣耀，学习顺服丈夫。好了，那么今天下午呢我就讲完了。那讲完之后呢，那我想呢，因为对妻子角度呢，因为这是我从真理的角度来讲呢，那我不知道呢因为我的妻子也在场啊，那我不知道我妻子有没有一点点回应呢啊，就是你在，当然你不是在讨伐我的罪行啊啊，我觉得我妻子因为她在这里跟我结婚已经有18年的时间，那当然她肯定是跟我的结婚里边，我承认她受了很多委屈，因为在我的家庭里面，因为一般我的家庭出了问题，基本上呢，第一一般都是我的问题啦， 都是我的毛病导致的，基本上是这样的。但是呢，感谢主他们呢，那我有的还有胆量去悔改，有的还不够有胆量悔改呢，那主总是借着他给我一些机会，还是能够激励我去悔改，或者帮助我继续的悔改。所以呢，这个呢，我不知道，因为我讲了这么多呢，因为我从这个丈夫来说有嫌疑，不是我要求，不对，我作为牧师我必须讲这些真理，但我觉得不是我要去强求我的妻子来顺服我。所以我不知道贵有没有可以跟大家分享一点点呢？所以你现在要表现你的顺服了啊，那个安排就是有没有一点点？那大家来这里吧，没关系，来这里。没关系啊，因为呢，我不要妻子现在写我的故事啊，写我的故事一本书里面都是我的错误哈，所以现在求主帮助啊。那你从你的妻子的角度，从顺服这个角度，你在咱们学到什么功课啊？或者有什么好的感受啊？哎，不委屈啊，你也可以稍微分享一下。
其实呢，在我成长的过程当中，因为我爸爸他有14个兄弟姐妹，所以呢，其中有一位是没有结婚，但是我看到的至少有13个婚姻，还有他的堂兄妹啊等等的，虽然说都是在一个信主的，因为从我曾祖父就开始信主，然后都有这个文化哈，但是呢，在我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也是看到我亲戚当中他们的婚姻，也有吵吵闹闹的这样那样的问题，所以当我自己成长以后呢，我是说我不要结婚，这是我自己想的，因为我觉得在婚姻当中我看不到很多的希望，看到的是很多的问题，但后来呢，真正是重生了以后，在教会里面可以看到一些美好的弟兄姊妹的见证，然后这也是神特别的心意，在我比较小的时候，我就刚才他提到的一个国外的宣教士，那他是我的圣经老师，带着我们学习查经，那他们的家庭是一个非常好的榜样，然后当时他也是让我帮忙做一些婚姻的翻译，所以被这些文化的熏陶很多，所以慢慢以后呢会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尝试，也许在主里面可以寻找一个很好的婚姻，可以在夫妻俩可以共同的服侍主，所以呢后来就是说慢慢的可以接受说找一个信主的弟兄然后结婚，然后共同的服侍主，但实际上呢，当我们其实我从18岁的时候已经开始被神预备，到我28岁的时候我们才结婚，其实中间有10年的时间被神在婚姻当中预备，那我自己是觉得哇，我已经是一个非常叫做被神预备的很好的一个姊妹哈，但是当我真正进入婚姻的时候，我发现完全不是这样子的，就说理论跟实际、愿望跟现实生活有很大的差距，因为你面对的是这一个个体，然后特别在我结婚之前，我是想我说神自圣经里面说你要顺服你的丈夫如同顺服基督，我觉得这怎么可能呢，因为基督他是完美的，但是丈夫是不完美的，他是人嘛，他是个罪人嘛，那怎么办，但真正的进入婚姻里面，我真的是面对了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就像他 刚才说的他被我吸引，其实我被他吸引呢，也是在一个有一次我们去到一个我们青年团去到一个外面一起去灵修啊什么的，然后其他的那些年轻人都跑走去玩了。那天晚上呢，我是回宿舍拿东西，然后路过他的窗边的时候，他自己在那个灯底下在读圣经。我觉得哎，这个弟兄挺属灵的哈，所以这个我被他的吸引是他对神的专注。但是进入婚姻里面以后，柴米油盐酱醋的问题就来了。人的软弱的一方面就是很完全的被暴露。我发现哎，这个好像跟我原来想象的真的很不一样。所以我想这个是我在婚姻里面最大的一个冲突，就是我原来要的是一个圣洁的完全向神的一个丈夫，但实际上呢在生活当中确实有这样那样的瑕疵。其实一直到我们有了孩子，我们都有很多结婚的一两年里面有很多的那种矛盾啊，很多的那个问题。后来呢有一个也是有个国外的姊妹，他们是做一个姊妹的团契，专门是学姊妹的课程。他就讲到其实我们所希望，就是我们当然是希望我们的丈夫是完美的，就像圣经里面所讲的，我们才可以完全的顺服他。但是他是做了一个这样子的比喻，他说其实当你看到的是丈夫本身，而你顺服的是这个感觉是这个肉身的丈夫，其实实际上丈夫后面的神是在他后面来让他去展示他要姊妹去学习的一个功课。所以呢当你顺服这个肉体的丈夫的时候，是神在塑造你，是在让你更加的向主。所以其实当他这样讲的时候，我突然间就能够接受了，就说虽然丈夫是不完美，但是其实神是借着这不完美的丈夫让我们能够更加的成长，更加的完美，做一个更好的妻子。虽然有的时候会觉得软弱的时候会觉得很不公平，为什么要塑造我不是塑造他，让我更好受一点哈。但是我们要当我们明白神在每个人的身上有他不同的心意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接受其实每一个环境，每一个时间，每一件事情都是神用来塑造我们。因为我们只能够说我们只能改变我们自己，我们不能够去改变别人，我们也不能改变这个丈夫来适应我，只能改变我自己去适应我的丈夫。所以虽然说18年过去了，我们还是不断的在学习功课，因为在我们没有离世之前，我们都是神手上的工作。
这个就是所以这就是婚姻给我们带来的一个，其实就是功课。其实而且不是说我要塑造对方，对方塑造我，上帝在塑造我们。所以上帝就是知道我们都不完美，所以就是说就是要学习，对丈夫要对神怎么学习，自己要对付自己的问题，妻子要什么，关键你要呢，关键圣经所教导的，你做一个妻子怎么做一个荣耀的帮助者，怎么成为一个顺服丈夫的一个帮助者，这个可能是上帝要透过这个来荣耀他。其实我们要知道婚姻本身真的不是对方，不是我们的期望，也就是说对人的期望越大，你失望什么越深。为什么婚姻带来伤害，我一般鼓励在婚姻里的伤害，如果不在基督里面被补全的话呢，确实你的一定有问题，你的心理疾病啊，就是我们都有疾病，但因为婚姻的破裂给你带来的一些伤害，如果不在主里边，你真的没有办法解决掉，所以那你跟其他的关系都很难再亲密的，知道吗？就最亲密的关系都破坏掉了，你是很难再跟别人再亲密，除非在主里面得到医治，在主里重新给你开一个出路，否则的话真的很难。所以我希望呢，求主来帮助我们。今天呢，那我们今天我们就把我们的分享就到这里。妻子们呢，会带着这个美好的祝福啊， 对，所以丈夫怎么成为丈夫的荣耀的帮助者，我们怎么去更好的送给丈夫来做一个贤德的女子，这是孩子的夫人，是很宝贵的。那今晚上呢，我们就带着这个美好的一个来，晚上我们有游戏，明天上午会讲丈夫的角色和本分，然后会讲下午会重头戏讲什么呢，上午今晚讲两个，一个丈夫角色本分，今天会讲呢，我重点明天会讲第二块是，就是我们很多人已经听过的，但没有，就是说培养敬虔的后代，会讲到下一代，当然老一辈的那个我们会也讲一讲，但是会很快过去，主要是讲亲子教育，培养敬虔的后代。然后呢，我明天下午最大的难点是讲什么呢，讲离婚大婚的问题，这个我们在正常比较认真，我们要正确的看见，那无论我们客观的情况是怎么样的情况都没关系，观众们正确的面对我们的问题，我们就能够对着主来清查我们的信心。好，我们就祷告，到时候呢可能应该没问题的话呢，下午呢徒弟兄他们青年志愿者会晚上会安排所有的孩子跟家人一起活动，那是不是在这里我不知道啊，徒弟兄他们怎么安排的那个在这边，就在这里对不对，就晚上我们会以家庭为单位的一个活动，所以而且孩子跟大人一起参加的活动，所以呢晚上会有一个全家人参加的一个游戏活动，所以呢一定要你留找个所有孩子都待在一起，家庭越大是不是力量越大呢，我不知道啊，检验一下。所以呢我们下午会有一个，这晚上我们就只是就没有讲课，希望明天上午跟下午能够完成我们的目标，所以求主带着我们的那个美好的计划。好，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你亲自的设立了主你儿女们的婚姻，主啊谢谢你，你给我们对丈夫的都能够在主这里边能够得到一个神你所赐福给我们的一个妻子，主啊感谢你，你也恩待我们的婚姻里边，让我们不断的学习我们人生的功课，让我们更好的经历主你自己的工作和待遇。主啊我们谢谢你，因为本来我们真的是软弱的人，我们是常常亏欠主也亏欠我们配偶的人，但是主你却还是给我们，正因着这个缘故你也给我们能够赐给我们一个助手，也赐给丈夫一个支持者和鼓励者，从而让妻子能够更好的来借着顺服来支持来陪伴来更好的来帮助对丈夫不断的成长，主啊这也是主的恩典，主啊感谢你让我们在婚姻里面不断的经历上帝你自己的爱，真的我们在婚姻里面真的不需要看对方是我们的盼望，也不是把我们所有的期待都放在对方身上，而是让我们继续的仰望耶稣基督，然后让我们在我们夫妻关系里面，我们做妻子的怎么尽好我们妻子的本分，做丈夫的怎么尽好我们丈夫的本分，从而让我们能够用舍己的爱来爱我们的配偶，让我们借着我们这种不图回报的那种从主来的爱爱我们的配偶，我们就能够得到最好的回报，这是主你给我们的恩典，主啊求你继续帮助我们，我们还有很多的软弱和亏欠，但主你仍然来恩待我们，祝福我们今天白天的一天的建立一个你自己的真理，来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也帮助我们在这里去享受你给我们在这里的安息，然后也让我们继续的来准备好晚上的游戏一些家庭的活动，也让我们继续来领受主你明天给我们所释放的信息，好让我们在主里面更好的全备的装备关于婚姻的真理，好让我们更好的来讨主的喜悦，好让你更好的来使用我们的家庭，来让我们不仅借着我们夫妻之爱，也借着我们孝敬老人，也借我们培养敬虔的后代，也借我们在教会里面能够美好的见证，也在世界上能够为主发光，来发挥盐的功用，来荣耀你的圣名，来吸引人更多的人来归到你的门下，也造就更多的弟兄姐妹，谢谢你，我们就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你，也继续保守我们的身体的健康，我们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就休息结束，然后呢几点啊，下午晚上
好了，大家可以直接过来这里拿，每个家庭拿一张就好了。